如果上师有学人来了，他是一种问，问了之后呢，说是比如说哪个外道好，或者气功好，或者哪个法术好，神通等等的，那上师就说那你去那也好，
对身体好啊，
啊对身体好，
对啊。
那我就在想，那像郭红艳老师也在内，或者包括我也在内，以后有学人在问我们的时候，也要来。这个当然他也是抱有着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是？
不是，你对学人来了，给他说法，肯定从高处说的，最究竟是，一说不气，就看呐、啊，再往下降了。他不气，你说的根本都不是他要的。也不是不跟他讲啊，和二祖说从最高处说，
最高处
究竟是告诉他，他总有一天总是会说。
如果说怎么说法的这一块呢，其实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里倒是说过怎么跟人说法，我都忘了。
接引学生有一些
啊，对对对 对，
他说的很清楚，
不同类型啊啥的福报啥的都讲一些，是吧？
那个福德因缘，就像我们学跟元婴不是跟那个释迦牟尼都听了几千年的法，到现在遇到心中心才一开始也不一定知道那么真准，对不对？也是这样的，你想遇到所有的人都让他多证那个自见像你一样，太不太可能。
那么好，齐老师啊，有一个问题是我问您，就是给学人在讲法的时候，是从就是讲法是从高往下往高从高处先讲，还是说有针对性的针对他这个学人的情况，或者说是他的来机来讲啊？
后者。
不是二祖说了，就是我说这个，我看过，从最高处讲，然后一看不气，马上，那你得观察他需要什么。就是当时他不懂，也是种了一个种子，将来以后，总有一天他会成熟吧。然后再为他说对机之法，这样。当然，肯定有利于他的还是那个对机的那个法，就像我们说会集，那些人都非常契合，非常愿意看会集金刚，甚至听这个名儿都欢喜的了不得。看那个相更别说了，一看那个法本高兴的，他就喜欢修这个呀。
哦，
为什么？这个挡我觉得挡心也挡不住呀，对不对？
有一个问题，旭佛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应该以后向别人说法不过。哎呀，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禅味太浓了？
可以，挺浓。你
看这点上有一个公案是说的临济跟三圣的。
嗯。
临济三圣的，临济有一次就问大家说：“我灭度后不得灭，不要把我这边的正法眼藏给灭喽。”
嗯。
就是无灭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他说五灭后不得灭却五正法眼藏，就是我要死了你不要把我这边的正法眼藏给灭了。这时候他的徒弟三圣就出来说，这怎么敢灭却您老这边的正法眼藏呢？然后临济就问三圣，那如果以后有人问你佛法，你向他说什么呀？不是那个是问他嘛，因为他要
他要读过这公案，那就背下来了。
这个我们没有，
他没读过这公案，
老师，
这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是问，就是说的应该怎
么
向别人说法嘛？
对
啊，
你不是问应该怎么向别人说法嘛？他就问了，他说的你就是你不能在我这，你不会把佛法给不要让别人误导了，让别人误导不就是你灭佛法吗？对吧？
对，
所以说那就是你不，他说我不敢灭啊，他说那你要不敢灭，你怎么向别人说法啊？
你就把他蒙住，因为他不读过这功啊。
我等会儿
那就喝点水吧。
真的假的呀？
还有真的假的，你欠打。
真的假的？那你刚才问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你找出来有一点关联性
没有？他不可能打的，因为他不了解临济啊，像这些人他的
他
不知道。
他会打，
他不知道，
他
要知道这公案他就读过临济。 咱的裁判啥他都不清楚，
正好他没读过，
咱们的过程公案对话啥他都不知道。
那可能具体的不知道，他心里也有数啊。他怎么说？他肯定说了。
我是说他不了解禅宗，没有说别的。
对对对，
不了解禅宗，不见得不能修别的。
我的理解是，你心里头没有东西，这个最关键，并不在于你跟别人怎么说。当然了，这是我的理解，以老师的为准。
没有东西，那谈什么佛法？
你看看，你看看。
你别问他，他不了解禅宗的。
好好好。
那老师，你给我讲讲，怎么样？
这公案我看过，我当然知道他下边回答。
不说这个公案了，老师，就他的问题的。
那你是我就知道你没看过，当然你就是蒙住你了。
我看有时候我也蒙住。有时候我会动我的脑筋，我眼睛。
你不了解他们，不了解邻居这一支，你怎么能回答好呢？他们那些人，他都知道在邻居身边多年，他当然他就按照邻居说话的特点说。你都不了解邻居说话的特点，你怎么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你蒙住了，是肯定的，肯定的，因为你不了解，你说就所以说你跟别人这个说法，你就得绕开禅宗这一段，因为他们那些别人知道，你不知道，你没法跟他说话。
那你像赵州老和尚，不管谁来都是吃茶去。那你怎么说？
不管谁来，都是
吃茶去。吃茶去。
你这个话，你知道你在这儿接这个话代表什么呀？你认为赵州老和尚无知？你这么认为？
不是，我是说。
哎，不是，是这个意思。
他的风格
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不是，我是说他的风格不变。
啥风格？说啥？扯啥？那就是赵州和尚无知，不就这个意思？实际赵州和尚并不无知，啥他都知道。
学人
啥都知道，不知不说和啥都不知道不说，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所以过去的禅师教下通透，他都不说教义，他并不是不懂教义。现在呢，号称自己是学禅的这些人。教下不透，他也不主张学教，这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码事。还有，他不主张打坐，他打的功夫极好，非常好。这现在这一点打坐功夫都没有，他也不主张打坐，那差远了，那跟那古人都没法。
主张打坐的，我参过现在的从禅宗的有名的丛林里面，你去了，你去参他最好的，到了那边，然后他给你一根棍子，教你练腿子，这还早着呢，要练好多好多年。
不是，
先给你一个树棍让你坐，他不从心里
上。人家就在理长禅呀，念阿弥陀佛是谁，念佛是谁？咱去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
他是用的是形式，我遇到的就是那一个里头的山上，他们说他修的最好的。他们说是念佛的，但是仔细的，他们自己还是要
真正领众的是。众人知道的他知道，众人不知道他也知道，这点可以。
那当然，
众人知道他不知道就没法领众，可以这么说。就是领众也是个样，光个样，实际心里是不服的那些人。因为什么呢？学人知道的领头的，你不知道他就不服，你这肯定的。
那这要做到辨知，这可太难了，这要有时间了，这谁能做到辨知？
为什么我们先要打坐呀？开了智慧了，学啥啥啥，学啥啥快，并且准确，不难快，而且准确还深刻，因为开了智慧了，
深刻而且还活泼。
二祖的著作里明确的说了，对机说法，他把学生、军人、医生各类人，不管多少遍，他都研究透了，把那个心研究透了。他在说法的时候，这个就是他这个来者看他的情况，他就会说对机的，对这个人的机的，他就是要把那些人心研究透。我刚才说那个赵州老和尚，他肯定是道眼通明，他肯定是知道，但是对于来者的人，他要是个大乘行人，他要是个禅者，他要是个普通的香客，听到吃茶去，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老和尚都是这句话，
他不是对
你也吃茶去，
吃茶去挺好的，是吧？
对，我吃茶去，我就这样。
他们那个啥呀，就是他们那边的禅宗的那边，当时的时候禅宗为什么兴盛，其实教下很兴盛，就是真正的这个佛法是有教义的，有这个大乘教义的这个味儿的，这个时候禅宗 东西就脱颖而出了。到他这儿他不用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都教义都研究过了，这些人他，但是他知道他差一招子就是亲政，他到禅宗来了，所以这一个直察去就行。他禅师自己有说呀，他说了，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干山僧什么事儿？现在是你没有经师也没有论师，他就是有说的你也找不着，他咔嚓都给咔嚓掉了，他不知道从哪儿听。
那需要
你说我们修心中净的好多的都，你就说他们，就说他们这一波，他是为了家庭他们过来的去学的，根本都不知道啥是佛教，就那稀里糊涂就学了。现在对，现在没办法。
现在很多。那搞那个心灵的，哎呀，那神秘的不得了。搞心理学的，
对，
也是一样，他们都认为他那个很好，很真实啊，都能解决问题啊。算卦的也是。
他就是从心中心这里来，再开始刚学佛法，就等于是
基础都没有，直接入了心中心。
师父，我看的经书不多，你看像《金刚经》啊、《心经》啊、《圆觉经》啊，我就看了这几本经书哈，反正不多。
你爱读小说不？
也愿意看。
看我的会员和这个这指纹录，那就是小说。
哦，我没看过。
这种小说。
老华经还有没？
那个小说的梗概就是目录。
啊，
你啥时候不知道禅宗传承啊？谁的弟子那么精正，就去看他们的目录。
好，这两本书我一定看。
那个目录就是禅宗传承表，就是那就是目录。
那个武当会员目录就可厚了，前面那个。
那目录占篇幅可大。
对，占了。
那就是禅宗的传承表。
师傅，我是说啥呢？我看这几本经书，就是其实经书不就代表佛讲经吗？佛当时怎么讲的？但是这些个人他起问的时候，佛都是第一句话就直切重点。
根本。
直切重点，你比如说如何降伏其心，如何住哈，如是，就打如是降伏其心，如是什么什么住，那个安住，他其实第一句话就是直切重点。就是直指心地，然后一看他没明白，然后再往下细细的讲，
对，
说啊、如何如何，你比如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然后一看不行啊、受想行识亦不如是，然后不通五经变道，无怎么怎么样。
你说的是
我又看了心经了，就
是
说那几本书，这几本经书实际上、
就是、楞严经就不是啊，楞严经就是说的是阿赖上来就要楞伽大定。但是佛是反问了他呀，佛反问他，你说说心在哪儿？你别着
那个都，
咱俩一家人。
楞严经为啥是开悟的呢？楞严经是因了那个阿难的那么一个因缘，因缘然后过来，而不
是
祈请，不是祈请问。
一般的都是
他
因缘祈请。
其他是问的时候，比如说人来求法，问的时候怎么说呀？你看那几本经书，就是像刚才师母说的，直气心地，先讲最高的
《
圆觉经》《心经》啊，《金刚
经》
都是直接这么讲。讲完了你没明白，一看哦，不行，对接
不
上，然后再细细的往下细步的去讲，细细给你分析，你到哪一步你能明白，然后就切哪一个频道，然后接。这确实佛法讲经它的一个规律好像就是从上往下。
他说的是人的正量到那儿了，心空，就像二主说的，就像二主说的，我们的二主说的，
不像那样
千百万的这个人心，他就是如来心之其见，那我就可以对着。
对，直接应激。
也给你说最高的。
你的正面有他心通了，你知道他一来怎么怎么样，啪，哎，你就对急。但是如果没有呢？如果人家来了，那先气，你知道他这啥真性啊？先讲直指，然后如果不行，一步一步细一步的再往下，一步一步捋，看哪一个能气到那频道上。
哎呀，
那不然你想那时候，问的那须菩提虽然是替大众问的，对呀、啊，虽然替大众问的那个心经是佛直指告舍利子的，也是怕你看，如果第一句话不明白，然后往下也是，对，也是一步一步细说。所以你看那个经法，包括那个妙法莲华经也是啊，直接就是说一实相，说完一实相，然后细部后面怎么那么厚啊？也是一步细说功德，细说什么品这几部品，也是往后慢慢的再展开说。但是第一句话就是一实相。
哎呀，
佛当时针对那些众生啊，那都是一些阿罗汉呐、啊，或者善知识、善男子、善女，根基
也
比较好。
对，
那现代的人们
的根基啊，现在你也不敢讲人来了就啥根气，那万一有上根气的呢？
当然了，
直接能气的呢。
相对来说，
人有上上智。
对呀、啊，
但是相对来说，现代人
没有啥根气，
这个 还有不说你像见了元婴老人之后还有信外道的，见了元婴老人还问拿外道
那就是他的姻缘，
想求神通，
你挡不了姻缘的你就接不了就接不了，与我无缘。
哎，
对呀，上师傅他对门都不学佛呀，
对，这就无缘。
你别说讲最上乘的，讲最基的他不听的。
我只是说佛经怎么讲经，其他怎么对机缘，我没经验。
啊，包含郭红艳刚才说的，这个那个什么，问那个三圣那个佛，就怎么就我的佛法不能灭度，法眼佛眼，在你这里灭度是不是？
在你这里灭了。
灭了是吧？
嗯。
啊，你意思要好好的这个。
你应该说什么？
我灭度后不得灭却我正法眼的，
是说根本，是说根本。
对呀、啊，
不灭后不得灭却我正法眼藏。
那也可以，我就说这个，我就说这个，你不去你走，你走。
啊，
是你走啊？
对呀、
啊，你走。
古代大德有很多啊，那德山棒、林济鹤。赵州茶，
我就这
也都是就这一招，
你
就这一招，
不行你
就跟现在的饭店似的，我就
这
一个主打菜系，你吃就吃，不吃拉倒。
这个不是那样的吗？
不是，咋回事？
我灭度后不得灭度，
正法眼
障，俺敢灭度你正法，怎么敢灭度你正法眼障呢？这个那个我那你说我正法眼障是什么？他就大喝一声。
啊
哎呀，想不到我的正法眼藏就
在
这下边
了。
完了完了，你就把我的正法眼藏给我灭了。瞎驴啊，瞎驴啊！上帝说以后你怎么向别人说法，他就大喝一声，然后他师傅就说：“哎呀，谁知我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去？”
这就是
这捧得多高啊！
他不是风格的
问题，这是肯，
他
就
是
这捧得多高啊！
这是肯他
的，你自己没有自度，你谈得上怎么向别人说？但是你自度这里就得没有，你没有这个自度和度的，没有这个可度和未度，你这个你才可以说，在这块禅宗的花样可多了。
是他引起来的，是这个师傅引起来的。
没事，就大家
一定要推，要推出来，让大家都来学习中心。然后我说，我不是这样认为。
他说说完这个话，他就原籍了。想到这
儿，言气端坐而视。
在这个虾里边灭却，那就该
就谁知我正法眼藏，在这虾里边灭却，言气端坐而视。
这就是
这就是临近对那个三圣，这就是印，就是我们印
证，
有所谓的印证，就在你这边灭完了，这就是印证。
反正可以放心了。
对，就走了。
我走了，我不管了。
真是。禅宗是有意思哈、哦，我回头看了，老师你说那什么五灯会员还有啥说？
指月录，
指月录，
我就说他的录录就是禅宗的传承表。
哦，
一代一代传承列表就是那、哦、就是在那目录了。
他很少，他不是那种隔代的，就像是什么慧思对龙树菩萨，他都没见过，他不是那种，他是每个人都有亲见。
师徒法义，
哦、
哎，就是五家七宗。没有清晰排列的、
哦、
那就是个列表，禅宗传承表。
哎呦，闲没事看
看呗，
闲没事就看。
那就是目录，那个目录占的篇幅不小，那目录，然后就根据那个目录一个人一个人的公案，
我就可以随意下来了，完成了。
人家临济在这个之前，人家临济就操心这个事儿，他就说了，你们要是想说法也可以，但是你们说法必须要有个条件、就是你说这一句话里头要有三个玄，你每个玄里头要有三个药，你这一句话里头要有
这个我
三玄三药，你要没有这样，你就不得开口。
这个我能做到。
你这
个你怎么能做到？你不许吓人！
哎呀，
不许吓人！先送他，你到先把你收拾
了。你能啊？
我非常惊诧，大善知识都不敢这么说话。
你能啊？这个厉害啊！这个
如果有大善知识，我就把大善知识也揍。
看
出来了，你怎么得到了？
他这个跟那个虾米叫灭绝
那不是一回事啊。你知道他说的三宣三要前面还有一个的，
那就不再说禅宗了，就这样
再说一句，莫谈三宣三要，三宣三要很难的呀，
没味儿了，自己找地儿做吧。
你还觉得你能啊？我的天哪， 新中心里边要大出人才了，出一个大才了，你咋敢这么说？
那这个应该怎么回答呢？
指望成了应该怎么回答了？这不牵涉应该怎么回答的事。刚才怎么讲的牵涉？
您的连
那
一句都不知道。
按照你这个标准，那这么多传法师都能像你这么？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人家传法师是要把新中心红开的，我们说的是成功的这个
话，你
可别。
现在咱不知道在座的有几个传法师，
这个是
让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看看怎么回答。我听听。
谁说的？叫张卫成说。
在位啊，在位的。
张卫成说嘛，
这不
说
嘛，也可能有。
没有，刚才郭老师说他那标准，说那个得怎么着，一句得。
一句里头含三阳三玄，
三
玄里头含三阳。
那你就
三玄几？
他就没有开过口啊！圆寂老人也说他没有开过口啊。
能不能需要说点别的？
这有水果，大家品尝啊！
淡如西济西江水算不算？
啊，那是别人说过的。
不用我们开口，他们的说法太多了。新中心的这个说法很多，他都有各种说法，不是一句两句可以定乾坤的。他们有的是做完签错的都能说。
啊！
我就说的别人的话，不是我们的话。
啊！
别人的也没在你心外呀。
对，别就是借别人。
你要是真的觉得是别人说的，那确实不适合开口说法。
但是，我没开口。我无法可说，
那佛法就死到这儿了。
有法可说吗？
没法可说，那三藏十二部咋来的？
三藏十二部只是一个言说而已，是切心的言说，而不是法。真正的法不在言说里，也不在口边，它是
在哪儿啊？
气心的。
啊，对对对，那在哪儿啊？心在哪儿啊？
心在哪儿？找找楞严，心不在内也不在外。
那当然了，心不在内，心不在外，心在哪儿啊？
心无处不在。
那你又说不在内不在外，
就是你要契合它就可以。
怎么样才算契合？你看看来
着。你说教，你
他说禅，我说教。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问一问，不是禅，不是教。
还有哪位老师？多聊聊。二师兄，
昨天晚上我跟齐老师，你不是发给我几个文件吗？汇集那个，第一告诉你，你那个视频，圆寂老人在安康开示视频，我们这个汇集里边有，我们俩对了，都有，比你那个还全，这是一个。再一个，在那段视频里边，上师都开示了。这个就像一规样，南无什么什么、
对对
大圣泉，是不是？
我没看着那个，
你咋没看着了？你那么出呀、就在那个视频里、
就是你我发的那个视频里。
对呀、
我发的视频里没有大圣
泉，
有啊，是你安康的才有。
我都让他看了，我都不会也太粗了。你自己弄个衣柜，圆寂老人说的有啊。
我弄的衣柜就是想让他修新中心。
你就太粗了，上师说了呀。念十遍，各念十遍，什么事？
没有没
有，
我那个安康的，我可是从头看到尾了。
你
看
了
吗？
你我都让他看了。
你打开看看，现在就打开看看。
太粗了嘛，看东西，你光看到你需要的了，对不对？
我再看看。
师父啊，我们这佛法容易在他这里灭却。
正好啊，谁关心这事？
正好，怕他瞎整。
对呀、啊。
真好
啊！要想清楚。
所以
说，
和尚是捧你，这
再一个，再一个，
这也不是杀，也没有。
再一个，你总结的就是那个圆寂老人说的，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文字里有，
视频里有，
我只有这个视频。
视频啊，视频看看。
他文字也有，
你这你看文字吧，有什么大权力王说前头，你再看。
我这个视频就是只到这儿了，没有别的。
就是安康开示，就是你安康的。
安康开示是吧？因为他屏蔽了，我看那个视频静音。
大权大明。
那个多少看的？他是没搞错，你
知道吗？我这个视频居然没有这个。
我看的是。
进来了，
我
是
我的
心。我这个视频里没有女鬼，
我女鬼是撞到光了。
啊，对对对，我这个视频是这种
明确的说女鬼，而是说修不及格，先念什么？
我这个视频里面没有说。
那也是那个吗？我们那个有，
你们的那个有，我看到了，你们那个有这个是删
减版
的，这个是删减版的。我这个不是的，它是另外的一个地方老人说的，很久很久以前老师发给了我，这个就是安康的。
是的，听到。
对。
东东在里头，还有谁？所以说
手指头动不动就没再说这个了，我这个
后面还有，后边说了《护持金刚五十三字》那个咒语，应该有那个梦，
没有，我这个短，我这个老师发给我的短没有那个，
所以你那个我就是采用的，
啊对，
就是一样嘛，
关了吧，
好，
关了。
那四个会计金刚头发师都谁来着？今天有人问我，只说出了仨。
你说仨我听听。
魏鹏宇、田静仁、王红雪。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吧。
对，
郑中红。
他
就他知道的多。
就他知道。
就郑中红知道的多，就他忘了。
郑什么红？
郑中红。
啊，
春天的春。
哦。
红旗的红。
曾经的曾。哦，曾春红。
曾从广州的老师，
就他知道的最多，
就是他修的时间最长。
对，
而且可能
他早些年早老早老早就修了。
就是您说的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辈儿的那个吗？
不是，他们四个人其中
下辈儿的，是我们。
你不是说四个人里你有一个不知道吗？
啊，对。
这怎么能会一辈儿呢？
就我记得您说有一个学的，
那不是说的另外一个吗？不是四人之外的一个吗？不就是说，
哦，我说的那个，
你是不是
我分
啊？不是我哈，王社芬哈，啊，
不是
你也修了吗？
没有，我就是他修，我没修，但是其他的郑中红，他告诉我了，
比他们几个修的，
他可早。
那王社芬的
一件都不一样，
你想修吗？
我现在没有打算修啊。
我也没打算修，我就是想说。
但是我可能会讲，因为曾春红他想让我讲，所以我要了解。
看来现在想修的人多哈。
也不太
多，
也有一些有疑问的，比如说正修着新中心的，修那个好不好？或者刚修新中心，同时修那个好不好？有一些这样的疑问，还有一些反对。这些东西你改变也不大容易改变，老师也有说，比如说关于要不要供养钱的事儿，要怎么称呼的问题啊，等等等等的。因为新中心的没有门槛，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他们有的人对这个接受不了。老师即便说了，有些人没听过的他还是会问。
我说会一样吧，没有办法跟新中心法
连到一起。
对，
尽管会一样老师在新中心法里脱胎出去，我们所说这个古山派这一支，其他的那一派一派多着呢。那另外人家是人家是金刚法，古山派这一个这一个 是从新东兴出来的，但它必经之有别于新东兴法的另一个门派。
哦，我觉得这样好。
不是这样好，
不是
本来就是这样。
嗯，
它是另一脉，它就是另一个法。
那元音老人的六十四种呢，它都算另一脉吗？不算吧。元音老人的
元音老人穿的会一定。
元音老人说的你看原本就是古山派的法。
对呀、啊、老师说的是古山派的。
元音老人所传的原本就是古山派的法。
对对对，
根本不是两个。
但是老人传的别的都算是新中心法系里的。
启用法。
六十四个启用法其中之一啊。
对对对对。
但是老师说的原来的六十四个都属于新中心法系里的。
启用法当然是新中心法系里的，
都是
五山派并不是这个启用法、
哦、
你要修慧义金刚，修老人的老人传所传慧义金刚，根本不需要观音，也不需要打卦，啥都不需要，拿来就行。那是六十四种启用法其中之一。
还有
他们四个就是修这个老人传的启用法，修到水云出众了，由此因缘和另外的因缘产生了现在的五山派这一支。实际上这是现在慧义金刚法其中一支，它的就产生因缘，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传承的慧经的话，各自有各自的产生因缘。
咱这是
其中的一个，就是宝相法师门下也有好多门派，也不是只有这一支。
宝相法师其次这一门传的慧经是这个，跟新中心不是一回事。但是元音老师，
这是我在遇到新中心法之后，又遇到了另外一个有别于不同于新中心的法门。我已经打坐修行中心法，我不可能再修这个法。虽然我有传承，把传承给我了，但是呢，我不能去修这个法，所以我就把传承发网上了。有人说啥那时候有网吗？我也不记得啥时候发网上，反正是发网上了。那个心态就是，
别断，
当时就是为了法脉不断，只要有人修这个法，就算宝霞法师的法脉没断，是这个心态。也就是说圆满宝霞法是当初的，后来宝霞法是法西大圣，那是后来的合作，当初他是有这个担心。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学会经常，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啊。你也记不清了，
这时间长了我都 几乎忘光了。现在近半年来会经常法呼呼好多人出来修，哟，我突然想起了，我这还有传承啊。虽然是我没有修，没有修会，但是传承有，刚好那四个水用初中出来了，哎，这时候结合一块了。刚好你有气入，水用初中的不好找到，找不到多少水用初中的，那个想。
哎，是因为咱都修新东西吗？
也这也不知道因为啥。你既然有四个水用初中的，刚好我传承给你，这不就完了吗？这个皆大欢喜。哎，这个传承也不灭了，多合适啊！但是我自己给。这个给本身没有啥力度，我自己不算个啥，就因为这去拜他了。宝霞法师在宝霞法师那的传承，宝霞法师要是在世，找到他本人就行了。他已经不在世了，他都塔在五台山，就用这去拜他了，心里都踏实了。
那四位老师
去干什么呢？就是接传承的，到时候去干啥就接传承的。
那四位老师修慧集，就像田静仁呐、曾守红，他们是发了大愿的。一定要红，不令
他们都是心密传法老师，都打千度圆满的。
他那个会金刚为心，
他们都是这个心密传法老师。
宝霞法师这一脉不令断，
也修的也是老人所传的启用法。
发了大愿，
这，所以他们做的是本分事儿。之所以后来形成，就是那个水用初动，就因为这个。要是说大家都做这个本分事，那多了，那可以好多好多都修会金刚法心密弟子。他们没有水用初动，我也不在意他们，也不去找说他们的事儿。这个就是因为一边水用初动，一边有传承，这么结合起来，
正好。
水用初动他们是还没传承，正好。我要这样有传承，
他们说起会，
我心里感觉不踏实，没力度。找宝相法师看看有力度没有？这去干啥了？去来塔底下拜塔接传承，接传承。
说起会集，他们
就是法脉，这就是这一派法脉，这就。打这就开始有了古山派的传承，以前没有这个传承，就这么诞生的古山派的。实际上以前古山派的传承都在，但是没有这一支，只能这么说。以前古山派传承都在，你比如虚云老和尚，他都是啊，他修慧义金刚的是啊，他是药五福腾金，那个药字不是，我们这是通天监测地在前头了，这辈分比他还高，怎么回事啊？实际上越辈分低，说明法西大圣传承了弟子如云，这他辈分一般都低。 整天都没几个人学，这个冷冷清清的，一般辈分高，因为他短时间少啊，
学生少，
这马上发现就是少，
这太疼了。门第稀少，
辈分少，
门辈分
大，还但是传不下去，你看这人少到啥程度？这人
小，
是
跟元一老人所传，咱这个门内的印心中内，元一老人所传的慧济金刚，和齐老师说这个是两码事儿。
元一老人
这个是古山派，是修了老人传承法以后诞生的。在这个慧济金刚这个门派里，又一支传承，老人所传，但他就是拿来就可以修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这一个既然是有传承，他得有他的。规定，你比如一开始打卦什么什么这个，
那是他们
老人所传的，没有打卦这一套，当然就是。
但有一个要求，修过签诺，心里修过签诺。
哦。他本身也是独立的，像曾春红那儿的，你就是你不学佛的，你想去修，
对对对，那
慧济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的，也是先打卦。
他四个商量着说了算。
可能是他，我不知道他们商量了没有。曾春红那儿原来他也会介绍啊。那有人想要修，他就介绍嘛。
可能以前的都做那啥，
对，
都传下去不少，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那一派的说法，曾春红他们四个是他们四个人的说法。
嗯，
我们元一老人这个我们清楚，他那个我们不清楚，还得跟他学。是手印啊，咒语啊，
那还是要以经典为依据嘛。还有祖师大德的也有一些，看祖师大德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这个法，怎么用的这个法，都可以找资料。
元一老人这个我们知道点儿。
元一老人这个其实也有前后背景的，就是我的这个、啊、我的这个上面就没有那么多老人介绍的，就是把咒语念了两遍，后面老人就
是
手指头动
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后面老人就是手指头动啥的，
是一次的开次。以
前
了，对，
那我不知道哎。
我们那个是连的。
这里头有这种事儿，看到他们有传承了，向我要传承，会一门，既然传给他了，还不传给我？我说我不看你要不要，我就看你一件事，水涌出动。你修到了，我就是给你传承。你能修到水涌出动不能？我就看这一件事，你能修到水涌出动，再建立一个传承也可以的。因为古山派不见得只有一支，还可以有好多支，只要你
这是笑卦。你看你这就是笑卦，你也别打卦了，你这直接就笑了。你说
笑卦怎么的？
不要打卦了，你打也是笑卦。
我已经打过卦了，
水涌出动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很极为罕见。我不是说一支一支那么多传承，现在修慧济金刚的，问问他哪一支水涌出动的？
到那一个是真的
极罕见，可以说不多见，
真有。那人家天津人修第一座人家水涌出动，
这事儿就不好说。
他还不
你说人家都修几十年都还不水涌出动，他都第一座的就水涌出动，你没这不好说。
因为他不知道他
姻缘，这个姻缘就这个姻缘，再加上我怎么看这个事呢？他前生修过，
对，
要不然怎么是第一座的就水涌出动？这不可能
的
事儿。
前世修过，
这
是
这都是前世姻缘，熟了这。
曾春红可能也有他。他的经历嘛，
幸亏在新中心这里来，前生修不修过没有关系，师兄们啊，不要为前生那个，
没有
前生痛苦多了。
幸好我前生没修过这样的，修新中心了。
幸运，我们是小白也可以的。
他们都是新中心的传法老师，他们也修新中心，不但修了几千多，也是传法老师。
对，这届肯定是正的嘛。
对，
这四个人全都是新中心的。
他有那个法缘。
不一定，就那个姓曾那个，我那年我有个朋友介绍去，
我们就开着这个呢。
啊，
没事儿，他那天都跟我说过一次，
说过
的
那什么，
没有证件，他说他的意思，
没有证件，
没有佛法的证件，
全国都能听到，所有人都能听到。
听到了，
不是，就看连着网呢。
连着网，这么邪乎，杀伤力都老大了。
关了，
别关了吧，
别关网
了，别说了。
你们剪吧，郭红叶。
是
你这是现场直播呀！
人家现在是法源，你叫上了他，我关了，我已经关了，你都叫上了他了，就是现在说这些，他
再加上我们这不是秘密的呀， 不骂人了，骂人干什么？
张卫生，你现在可以。
他的意思是，
刚才说他既不怕赞扬，也不怕攻击，两样事都不怕，这有啥骂人的呀？
那你要不要说呀？
我
现在卖
关子。我那年有一个朋友不是问你吗？说他去广东那边灌顶。我说你问郭老师吧。完你给介绍的郑春红，回来人说这什么
那我肯定老师说的我都介绍。那老师说了呀，至于正不正见的，学生自有学生眼。
说你修不了新中心，说你前世怎么着，怎么说了一堆，说这
是个佛教徒，
对呀、啊。说你我的时间长我也忘了，反正说一堆就是说你。都是那些神神鬼鬼的事儿，他可能他真能看见，咱不知道。但是
那能看见的，我们也不被他们看见的所动。我觉得
是
最关键的是
那个人最后，你那个朋友最后在别地儿过去。
我让他去找郭老师，
哦、那
后来
好
到去没去？
找他好了。
叫什么名字的？微信叫啥？
耽误一个人。
我还真，他也是那也是我那个我家亲戚介绍的，我没记我没记他名。
没事，他起了心，他不会断。他找了这个不合适，
他都
没
有灌顶。一看着孙中山老师说这是啥？
有的也可能是法缘不济，那有人跟那人是吧？
对，
也有可能啊。
这说都是几年前的话，都有改变。
对呀、
这也不能定了，
刹那的。
没事，啥时候说的不对了就说出来了改，就这样。
这得经常改呀。
改呗，经常改就经常改。
人总在不断的修路。
对，经常改不是有好多
年在犯错，
从未发心改。啊！你这是废主之言，还是找点敲边鼓？
他们有一句话叫态度诚恳，
你可以看
金
刚
经啊，
会念金刚经有42种作用，
但是老人说了，心中心是不向密，实气根本。
所有
42
种
对，唯有如来心，唯有如来心中心又不能进。这里是说了大神力，
是说了正体的，
是说了那个大神力不行，就是神通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在末法时代，他对于解要求解脱道的人，你给他想用神通去摄受他，这个是不行的。按照佛心经的立场是这个立场。
那些人根本不说戒性，一听佛法是最高的。神通来吧，慧气金刚。
总而言之，还是要见性。他可以不惜生命的去护持他。他如果不见性，他能不能不惜生命的去护持这个法？这个地方是打问号的，因为他见了性这个地方上，他可以自己得的这个利益是无量的。他不见性，他得的利益那就是有相的利益。他真的有了事儿，他可能躲过去，这个法可能就容易灭。
你说的是对，
还是得出见性的。
但是他们发的愿都是护持正法。
护持正法本身就是对护金刚那个慧气金刚的仪轨里面的，他那个要求就要求的要护持正法佛法九住，他要求是这个。至于他们是不是生生世世要护持慧气金刚，那个是个人发愿。慧气金刚法本身的要求是要求的是，就是说护持正法，然后佛法九住啊，这个是慧气金刚法的回向。
看到了，看到了。他们发的就是那个愿。
对对对，那可以。如果是发誓，就是不让慧气金刚这个断，这个我看还是要看因缘的。
就是、
我觉得是，
就是不令佛法，
不令佛法断灭，就是修慧气金刚的，他最后回向也得这么回向。
他们四个人有准则，有办法。如果那你担心那个事，我觉得也
我没担心，
不是
说
也不用担心。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心，他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还是跟三代祖师的一对，他不就清楚了吗？跟三代祖师的去对了，
谁的心就学那天谁说，哪见哪个人心死透了，疯狂的要起。
没关系，没关系。老师是不是以前都说过？老师很久以前就说过，他疯狂的要起用，起用了一阵子，他就消停了，也行啊。老师说这算除息气，当时老师说过，老师忘了。
其实心中心嘛，除息的嘛是关照，
你也打
关照是正修行，关照是正行，打坐才是
都学，
打坐才是帮助的，关照是正行。这么重要的心中心的修法，往往都忘了它，都把关照忘了，那是正修行，关照是正修行。 会阴了话是启用的法，用着了就用，用不着就不再说它了。
在我们心命里边肯定这么说，它就是启
嘛，
要修四十万遍。
哎呀，这个保人的法就是，这是这个主要修法就是关照，打坐还是帮助的。
对，
关照是正经打坐。
我们的是方便启用嘛，老师当时说叫方便启用。
不管加啥钱，加不加方便，关照是最重要的。
就是起
心力，心力地最重要的修法就是关照，关照最重要的。
那么说吧，这个慧济金刚法能正体吗？修这个？
你要说别的门派拿它去正体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拿的拿用来正体的法是心中心六元宇宙。
对，老师
用六元宇宙，用六元宇宙正体，用这个关照就是保任保护，是这个是这个。慧金刚法是做具体事的，做具体事的，这是六十四种启用法其中之一。
是这样说，
这样说来还是应该了生死正体是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先求心中心法，之后了再。
其实弟子建议呢，千座不打完不要求慧金刚法。
对，说的太好了，老师
说
了，千座不打完，不要修慧济金刚法了。
但是呢，由于别的不是心密弟子，也能修慧济金刚法，没法想挽救，
有没有？
只能在心密本门内不说。
啊，
你没法做想挽救，因为人家不是心密法系的人也能修慧济金刚法。那个就不见得是千座打完，他根本就不存在千座的问题。在另外的，是在心密弟子里讲，千座不打完，最好不要去修慧济金刚法。打完以后再写。
仪轨里面有写吗？
当然有，我就说你心出，你看看。
写了。
啊，你说不是老人的那个，我还没看呢，就是你那个全的。
啊、你看看。
我那个是短的，是那个是节选的，没有。
你看看，你再说。
现在的他们，
他说
不是必须的，
当然不是、啊，
对，不是必须的，它是六十四种启用法其中之一，对。
对，
就是。
齐老师说的这个太准确了，对。还有一点儿，齐老师，修过心密千座的，这他们都有仪轨吗？再往下传，
我可不敢传。
不是你在遇到这样的学人，要学这个时候，他修满千座了，资见证了，修慧济金刚确实不会出偏。其他的法脉，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天定人。那个你去问他们去，我们说的只是心中心的，肯定不会出偏。你心邪当然会出偏，你要心正，要不着相，你再修这个，他就不会出偏。
不见性和知见正的，所以
对呀、
啊，这个如果说知见不是正，修慧济金刚啊，非常危险，很危险，因为他打很猛力了，他知见不正，他很着相，那非常危险。
所以你们传，你们身边的你了解他吗？啊、嗯，你了解他，你告诉他就不会出事
儿。有修有出片的，就是疯了。
对啊，
有
片
的。
有
疯
了。
对，现在还疯着呢，我听。
当然，这不是心密例子，不是心密，有疯的例子，但不是心密例子。
咋疯呀？他是看着啥都吓的呀，还是咋？
精神分裂。
咱本这个法力量非常大，要假如你的心理脆弱，根本就顶不住。实际上啊，力量越大的法，越容易出偏，越容易越危险。他因为他危险，所以他力量就大。这个是像，也就是危险的话不要修了，那你修的话就不会有太有力量。力量大的话都危险。
他说力量大小吧，这个事我理解还是般若的最关键。他变，他主要是他起用，他起了马上能见效。他是在这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说为力量就是办具体事那个有
效
程度，
见效派。
见效来的有效那个程度，力量越大，它实际上越容易出现。
就他们修的这几个老师，他们自己都说，比如说一个慧济金刚，你供着，你再修。他就显像了，他变成活灵活现，跟我们这个人一样。
嗯，
你都没准备，但是一会儿他可能又变另外一个形象。
啊，
你没有经历，
心理脆弱
你
不知道
了，
出现
你着相
幻象，
心理脆弱容易说自己顶不住就
不
杀
了。对，
我
记得
还有一点，
幸好我没
心，我们
就拿五十斤的力量，结果给了500斤，都压垮了，
心压垮了，没那么多。
法就是水没等涌，土没等动，人先动了。人先涌。
他说：“他说心里有啥？心里有过去是跟他有姻缘，他不就现了吗？你跟他没姻缘。”
还有一样，还有一样，
不一定是你心里想的。
现这个形象，像我们修心中心的都知道不着相。
对，
慧寂金刚不说这个。
不说
根本就不能说，我能
对呀，
还是有相的，
还要有灵验的呢。
一开始就是相的，咋了？
要有灵验的
开始。
对，
水涌主动，
相
的相的话，那真的吗？
那老师还有一种说法，你看这种说法对不对啊？
真体不着相。
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那个啥，这个东西是一个出家人，他传慧寂金刚，然后他就说了，他说禅宗的这个法呢，就是要以心印心，你要去找师父印证你开悟，但是修了慧寂金刚呢，就不用找师父印证，你修到回涌水涌储动，哎，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证明你就是不用印证了，你修到水涌储动就证明你开悟了。
这么说，
就是有一个，这是一个慧寂金刚的传人，他是出家人。
这样说，水涌储动跟开悟
一点关系没关系。
水涌储动是做事的有效性，
的体验象征，象征
具体事，具体事的能够有效落实，这个水涌储动。
像我们
啊，对对对，就是水涌储动跟开悟没关系，它是具体的事。就像我们供天，你供了天，你就有意象，哎，有瑞象，有意象，你自己知道这种的，这很常见。
对，有的。
对对，水涌储动就是那个灵验，灵验的这个灵验的成就真就是水涌储动，
就类似于修准提那个铜镜铜镜子里现象啊，就类似于这个，是吧？
这跟不求因果跟有点，
这都是因果，
这都是
因果，
不太一样了。
盯得住啊！
刚练完回家，
刚练完不求因果，
没两秒钟又去。
这两个正好反的，不求因果，这个还必须得
就必须得有点啥效果。
对，你不求。
像他们说的，真的就跟就是慧寂金刚
说到正题。是说不就一果，我们不说了，心中心法修不到开悟，不要修慧寂金刚法，也就是说没有正体以前，
对，太好了，
正体以后就那就启用法了。
那应该把这个真的应该加进去，
就更清晰了，
加进去了，
咱们这个加了，
咱们
这
个
加
了，
正体打了，
打了，
哎，好，
力度不够。
这个师母说的加，就是说老人这一边，
就
是道道是老人这一边，但是另外的古山派的他们也加，啊，对对对对对，师母用的是老人的这个，
叫正体，你想都不要想。
他就是他们四个那就没有
这
个，
那谁管不了他们？
那对啊，那他们四个还可以这么说呢。你不修我这个慧寂金刚，他们可能去修别的了。那他们一想想，还不如修我这个呢。那他们四个可能是这么想的。
有这个，
对
对。其实北京好，
但是他哎，曾正我反倒会，我说那你这个他就去修别，他说修别的就修别的，很好啊，他没事啊。还有一些的修心中心的，我这儿有一个修心中心的，过了千座的，他就说哎呀，他一定想修慧寂金刚。那我说我就推荐你去找曾正红吧，这个一打卦就不行，不得不行。曾正红说七天以后再打，结果这个人跟我说对话，我说的是你自己是不是看看你怎么回事？你现在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怎么样？他说哎呀，我这个地方见解还有问题，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的打心中心，把这个知见辅正。他自己现在你说他七天后再打过，他不去打了，他现在又进心中心要接着做。
哎呀，
然后还没有完这个事儿，然后我跟曾正红说了，曾正红说那很好。哎，曾正红现在能这么说，曾正红很好，他能修心中心非常好，人曾正红这么说的。
是，我介绍的非常，他自认为他没问题了，修心中心没问题了，就要修慧寂，向往久矣。我跟他介绍进去了，打卦也过了，修吧，两天开，听过一次开示就退出了。我说为啥？你不是要求吗？你不是要？他说我不，他说我修慧寂什么都不求，我就等着修慧寂金刚，在做护魔法会的时候，他能现身为我魔顶，为我受戒。
老师，你说这个是开悟的之见吗？他
不是，他那个不是慧寂金刚那金
那对
的
我知道，对对对，
啊、
他不是修了心中心了吗？
修了呀。
啊，对了，修了心中心，
他也要会，也要。就是、
啊，他就是等着这个东西。
啊、对，
那这个的
结果去
了不搭嘎。
对，这是
他是一定要修慧寂金刚，他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这种知见不像是开悟的知见呀、
啊。哎呀，他要去修， 他祈求的就是释迦牟尼能现给他
摸顶，
不是
灌顶，
受记，
受记，
什么时候成佛
啊？
这个也不妨碍啊。
那他咋不修了呢？
对呀、啊，你听啊，一起听开示，让他发财吧。怎么发财？怎么干嘛？出神通啊是什么？反正他一看，这不是我想求，他不是想求最后一步吗？前头这跟我的心不相合，我退出，我不行了。那这是
往哪听开始啊？
我不知道，反正就钻这四。
对，老师现在都问问那学生从哪儿学的，那老师都教的什么？老师多打听打听。我觉得这样超好，比那
我
们自己汇报好。
他说的是别的派呀，是说的这四个人。
那我就
钻这四个，
就他们四个
派呗。但人家说了也可能，我不知道，他们说了啥？他们
法缘不弃也有可能。哎呀，学人
谁知道？
哎，这个。
哎呀。反正师父说了，修了慧寂就不要谈无相，慧寂金刚法就是有相。
对，
那就不要再说无相了。
那也怎么不能说？你修慧寂金刚，
我说是修慧寂金刚的时候别说无相。
对呀、啊，说了慧寂金刚法你就别说无相。
不是那个专家说的，
我又不一样了，师父
又理解错
了。你说的修了慧寂金刚法以后，这个人就不能见无相了？我不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修慧金刚法的时候不能说无相，
不要说无相，
这不是
、
他不知道，那我只会说无相，那可完蛋了，那他找我说的咋整？
我说你修别的法，你随便说无相，修慧金刚法别说无相，这个意思。
你
得用，
比如你修慧金刚木，
他本身就出有相下手的，
有相下手，
所
以有相下手
的
这个词义
的求事儿，金刚法已经都。
但是他作为一支独立的门派，他最后还是有相。
那你
求事儿，他只要作为一支独立的门派，他可以从这方面到最究竟。
你放一下，放一下就完。
不可能，你别以为所有的佛法门派都是无相，你这个认为
他归元无二部吧，老师。
我看上
去，你这概念还没到归元
啊？对对对，当然没到归元。
门派很多，并不见得都是无相。
所以他请他们去讲，你看。就是那个师兄，他都已经打卦，都可以修了，但是，所以他请你去讲，我觉得是，
我不知道，反正是我讲，我有我的想法，
对，
我讲的就是这个火，这刚开始是可以让你那个，是可以让你通过这有这些，
他得找
这些是让你生信心的嘛，
能通透教理通宗的这样的明白人去讲。你看他这就出来了，本来好大的信心要去修了，不修了。
慧寂金刚有一个俗名，如果让我讲，我肯定大家要不然别让我讲，让我讲我肯定跟无相的会联系刘老师，而且我还能联系上，最关键是，
哎，那挺好啊。
那不知道好不好，反正要么别让我讲。
但是你这么讲话，肯定有反对声音。
啊，俩人，你这活着都有反对的，
对
你管他呢。
反对声音。
我相信他们四个。
你是有慧寂金刚的传承吗？
他有，
我就是慧寂金刚的修法给了我了。如果我修了就那个，但
是
人家现在四个就挺好的。
的
我现在所有的，对对对，我是这四位中的其中的给了我，就是曾春红。他希望我能够跟他一块儿，就是我说法，他来就是给具体的这个灌顶啊什么的，大概的是这样。这最早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北京之前，曾春红已经跟我说了好久了，
那
跟我说了，然后。
他
让我，
那我不知道，他要请我就按照我的讲。老师说了，老师说了，老师不介入，我讲的错了，老师再改。
他叫我请，我不请。我你那个传不传我，你们四个身担大任去干嘛？我是不
大任啊。
你讲的错与对，不要找我。你讲错
对，你们都不要
啊。中国同意的你讲，他不同意的别讲。
对，你跟他们四个人协商好。
是。
不管
没有剩下的三个没有找我，就是曾春红找了我，然后我就问了老师，当时是有过这个情况。
哎，这个人我好像有印象啊，学生，
咱俩师兄也修了一个。
你看这慧寂金刚方面，
就是慧寂金刚，要是我理解的话，就是他秘法，他就是不会给你说无相的东西，但是他用那种形象来代表无相。你比如说，他不会说我这儿没有烦恼可灭。他会说的是用火来灭尽一切的烦恼，灭尽一切的无明，他会这么说。这个话是在经里有的吗？
我还不那样认为，这个
他是用火是烧什么？烧来烧去还是要烧尽烦恼跟无明啊？他能够落到这儿，他
他的这个有经典依据吗？
无相也不是
没有相、啊、他不会用无相的说，他不会用
无
相的说。
无相不废有相啊，无相不废有相，是让你不着相啊。
有相的说法他就这么说。
任相启用，你尽管有相、
就是，
你不着，还都是有相无相都
没
有。
你说是心密。
是啊，
所以老人修这、
啊、
这好像说法和当时相通的。
啊，曾生活
不一定，
不争论他有相还是无相，总的来讲，他就是心法，他一定离不开心的。不管是慧金刚，不管是在有相上讲还是无相上讲，他都是心法。
嗯，
什么？
哎呀，
他说是
心
法，心法。
他讲的非常简练，简练深刻。
我就说曾生活，
应该曾生活所说的为准。
对，
啊，
他们一直在修。
这个火和烦恼也没在心外呀，你想他怎么可能在外面再出一个火？
那要是直接修汇集的，就修他们这一派的，他们这个支见怎么树立？他们肯定有办法，
嗯，
是吧？
你要说心密无相，心密也有手印有咒语。
说得好，
对呀，
说得好，
对
呀。
你说能不能
对
有相和无相上
说
的问题？你说慧金刚它是有相吗？它也是心法，它也是可以着在，它也可以说是无相。所以说不在有相无相上，而是在心法上。
那个、
咱们就从心法上来讲这个法，
曾
春
红
这样才是正。
曾
春
红，
所以可以。
就像我们说，接上手印都不理他了，念咒。
曾春红，这个是曾春红吧？
曾春红。念咒的时候，我们也是秉从老人说的心念耳闻，闻性来听听这个。像你们就咱这一脉的宝霞法师说的慧集金刚，他确实像你们说的那个，他是要显像的，要显形啊，要怎么样啊，有很多变化。这个怎么传递无相呢？怎么传递心呢？你们不能说不着相，我们心里是说不着相。不理，手印接好就不理了。他们这个肯定是也有一套方法，既然是佛法嘛，我想的肯定都是。就像人那个谁李琴说的也有道理啊，现象的时候遇到各种境界，遇到各种形显的时候，正是扩大你心量的时候。你修心力不需要吗？你看，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啊。对，你也需要吗？你虽然说不着相，但是你在历境的时候，可能还是有。
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觉得如果是修佛法的正法，就是修的是佛法的话，那么这个相出的时候，如果修的佛法出现了这种异相和瑞相的时候，那么时候你的心比别的时候特别的明明丽丽，特别的不着相，这是佛法的一个瑞相。它不会是佛法中你修佛法的这个出的一个瑞相是让你觉得特别兴奋呐、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个不是，那不是佛菩萨的印现，那是你要是在那儿的话，那是魔来化身来考验你的。他明明不是魔化身来考验你，所以曾春红说了，水涌触动那一刻，他在心里头啥都没有。
嗯，他是修过千座的。我们说是
他强调的是水涌触动，我就可以强调心里啥都没有嘛。我们两个都强调了。
就这四个老师肯定都不会怀疑，他们修这个法没问题。他们接引的初修，就是没有
现在呢，都是在理论上说水涌触动。
对，人家是修过的。
其实水涌触动极为罕见。
对。
现在不是修慧金刚的很多吗？哪一个门派你看看他水涌触动了？
只是
他要是水涌触动了，他肯定大家宣传。
嗯，
你都凭他这
成就了都快，
那就是成就的体现，也就是代表了成就。他哪个初生初动啊，很不容易。
在慧集金刚里面是这么说的，四十二个功德里面，前面说的就是本尊现前，这个是在速获菩提之前啊。也就是水涌触动这一类的是在速证菩提之前，然后是速证菩提，速证菩提之后是就是大家都尊重，不管是世出世间法的人都尊重你，这是世王和这个出世王，然后后面的最后一步是就是如来受记，他是按照四十二个功德的，我不知道他这个顺序是他自己编的还是原来的，四十二个功德的顺序是这样的顺序，最后的最后倒数第三个倒数第二个才是速获菩提，而本尊现前的那一个是在前面，本尊现前跟速获菩提中间还不是一个，本尊现前是就是证到本尊了，他是证到本尊了，像我们说本来面目尊位定，他是证到本尊是在速获菩提之前，后面才是速证菩提速获菩提，
应该是这样。从有相到无相，
所以说水涌触动是，如果按照他们的对，是在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四十二个功德来说的是在前面，
这个事儿，曾志红。
曾志红说的，对，曾志红的老师说的罕见的，曾志红说，曾志红说这个水有土动不是重要的，曾志红说的是如来受记重要。
当然了，就是说那个嘛。
就这个不是重要的都非常罕见，哈哈哈哈，
也不
了
没修，
非常少。
他说的
是那个慧心刚显像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跳过前面那些，直接到佛菩萨受持。
啊，再说一遍。
慧心刚显像的时候，你直接请求的就是佛菩萨受记啊，就其他的都什么利益全部忘掉，就没有这一切。
就是他可以跳过，不是一定要通过水有主动。
曾志红，你再说一遍这一段。
就是说，慧心刚本尊显像的时候，就水有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慧心刚那个处就显像啊。显像的时候，你那些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些利益啊，什么功德的，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
不需要。我们直接可以让请求佛菩萨受持。
我明白了，我知道了。
他说的意思是前面的不要水涌储动，然后
直
接请求，当时他说就请求，就是我水涌储动我不要别的，我要你给我受记这就行了。
不是，
好像是这个意思。
水涌储动慧寂金刚就显现了，然后请求，就在这个当口礼拜啊或者什么祈求夫妇饶为我受记。
嗯，
他说的
是什么功德我啥都不要。
对，这就是还是修法人的心。有些人修法，他那个本尊显像以后有各种的求，他各种的学，就是各种的贪。但是修行人呢，他不把这些当回事儿，他觉得这些都是
空
谈
泡影。
咱们直接要的就是佛菩萨受记，替身成佛，这就是最终的目的。
那为什么又说是最后呢？不是经里边看都是最后吗？护魔法会，然后现身，然后祈求。
哦，那个是这样，就是受记完了以后呢。他也不能说就是受记就继承，他也要参加护魔，再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明心见性以后要得正体等等系列差不多，就是你也就是受记完了以后，你还得去正道，还就要参加护魔呀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法事等等。
我看他们也很不容易，经过护魔和护魔法会，也历经。
我们现在没有，基本上不大有条件开这个大的护魔法会，就是不大有条件。
要空旷无边。
嗯，对，
要很大。
它会显现的，就是如果说到了这种时候呢，因缘就会显现的。这个到时候你
看
姻
缘，这不是
姻缘
到道吗？
都是姻缘，一切都是本尊的这个视线演姻缘。
他都经历
现在近半年来慧金刚啊轰轰烈烈的来了，所以就像这些有可能出现。
嗯，
对，不是曾志红都经历过那个法会，他都干过了，他已经都
现在主要
走一圈了，
慧金刚形成高潮了。就是
对呀，你看那个慧金刚现在到处都是啊，
到处都是，
你不管他不管呀，那个全国以至于全世界，不单单我们中国，以至于全
世界，
都在讲这个法。天哪，这个就是法缘，这个时候就是
金刚，
就是刚刚正盛的时候了，要开始要冒出来了。
就是2024年吗？
对，2024年离火运开始了。这个九子离火运正好就当到了，
正当其时，会这样吧？是这样。
那好像有些法师说要修满40万遍之后才不会容易着魔，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有啊，
是修40万遍以后你去用，你用的效果就非常灵验。它并不是说着不着魔，所有的着魔都是在你自心，它跟修法没关系，还是你的心。这能就是你修完40万遍，你该琢磨，你的心不正还得琢磨。就是他说修是40万遍以后，你去用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灵验，是这一说。你看老师说的，老师说的，你就直接用也有灵验，但是灵验有大有小，或者是一点点灵验都可以。老师说的就对的，老师说你可以拿法直接用啊。但是呢，他的灵验程度不一样，但你修了40万遍以后呢，他就非常灵验。啊，就是那个效果比较稳定，是这个意思。
听到了。
但是琢磨的话呢，其实修什么法，你的心不正，它都得琢磨，还是要心正，还是心正。
心中心这个地方倒是有依据的。心中心的依据是你接这个传承，你修这个法的话，就是魔力不得变， 活不多变，是的，其实心法的那个法本上，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
是的，是的，
专门降魔的地方。
你想我们不着相，那这么长时间。
就是说修心中心法，它着相，它心邪，它在这儿它也着不了。它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是破相，它在末法时代为不能及，就是因为末法时代的人呢太爱着相的，所以用心中心法来破相。所以这个法就是最当，也是一个最当时的法，它也是最完美的法。心中心法并没有缺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慧心刚呢，现在是当时大家都在修，就当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修，就想要有个这个勇猛的法，有点雷霆手段，那就来吧，那就来修吧，这个也不忌讳。所有的法咱们都可以学，都可以的。啊，就是还是要心正。如果你修完心中心法以后再来修慧心刚，那真的是。就是你真的是怎么说来着，用个啥词来形容一下，我都不知道。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事没事没关系。
那他也要每天打2小时，也要修满3年吗？
这个不存在时间的，也不存在说你要打多长时间，他是真真实实修的。然后呢，他的变数呢，他按变数来的。你就是你一天你走个一回修个10遍20遍也行，但是呢你就是天天都得修，他也不是跟你说什么3年几年，他是真真实实一直修下去。
也说了不会上身，
有这种说法。
他说一天六，
就是不会，
就是说他没有说不能间断的那种说法，是吧？
就是
不存在
利益大众，
不存在。就是修了慧济金刚法要生生世世是修，是吧？
没有，
就是你生生世世都有的修，都会在修，要不然的话你连这个名字听不到啊。多少人听不到慧心刚这个字啊，听不到。还有些人听到以后很烦恼很烦躁，那有些人听得很欢喜，一听到以后非常的激动。我就听到以后，我听齐老师第一次说慧心刚我就很激动啊。
对，
我就是一定要修这个法呀。
他们就是
最早的时候在海边公宴，大家带我们一起去海边的时候，师母还有师母的妈妈一起去海边的时候，齐老师跟我说慧金刚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激动啊。这就是缘分。
我不记得，没记得，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妈去你那儿过年的一年，
完全不记得。
你去无相就没搭理，
没有印象。
他走无相就没搭理。
那就是他响应了，你能
响应？对呀、啊，
你响应，你响应了。
是啊，但是呢，为了这个弘法的话，不妨也那个传承传承。
有他们的传承就很好，人家四个都有传承了，这就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搭把火，这就可以了。我自己本身的现在有他们四个，就他们四个，以后的后面的姻缘再说。我现在的这个时候就不用再那个了，现在有不是很好吗？有需要的都能够学到，这就很好了。你这时候你再插进去乱套了什么的，再说我一开始我就没有修过这个，我现在别的都知道，就这个咒语我没有念过，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我啥也不隐瞒。
其实你说就像他这样要一直传承，不就说了刚才。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条件，水涌出洞。你真修到水涌出洞，你真用。
老师，我的意思是，他们四个就很好，就先让他们四个修。有什么帮忙的，我帮忙，以后我再修。老师，我会修，以后我再修。他们四个现在我趁着这个热度，你说加进来了，别的再加进，乱七八糟的，咋回事啊？现在就他们四个就很好，我觉得是。
现在不能
是，现在不是死好不好？
对呀、
啊，那不是很好吗？那不是更好了？
他这里面有，我看了一下，有很多种那种符咒，那我们不会画有用吗？他
教你啊，
你要是像他们去吧，他确实有打卦，先打卦确实有，就是俩贝壳。金属的，就这样说吧。
如果说那个符咒啊，要画它，
你找郑文红，他就会。
那个是都已经过去以后，开始修的时候才有这么说吧。这事就问他了。啊，你以为让你修，一开始你就咋咋这么做？绝不是，你一开始还得念多少遍什么，还得有这个过程呢。
对
呀、
啊。
我具体我不清楚，得问他们。
是啊，所以我看
一
下
就
那个40万遍怎么。
并不是那么容易分，一拿了就可以修，是就这么个道理。他们不认为你有这个资格。你经过这些念几十万遍啥，逐渐取得了这个资格。
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刚送完新中心，一听说这个出神通快，
那还别，
他们听不到别的，不是你说别。他自己跑的这几个，
那这个事儿你不能怨他们，是不能够怨四个人，是应该怨这个人，他就是他被拐跑了，那就活该。但是从我们，从他们的四个人的或
谁要是宣传慧极金刚的角度，肯定是你修心中心你修嘛，因为元一老人也说了，上师也说了，那肯定是你修心中心先修，我们肯定话会撂到这儿，但是修不修在他了。
这个比
就是有的人他本身他修，他就是奔着神通的。
你说有几个初修知道狂心邪相？
哎呀，这有啥奇怪？老师不说了，执着神通。
有几个呀？
十个就有五双。
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来修心中心啊，老师。但是。
是我。
哎呦，大杨。
他两个相比较的话，他还是愿意来修心中心。现在这样的，我不知道咋回事，我们接触的还是这一类的多。这一类的多，因为这个烦恼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
刚才听到的是曾春红老师，人家也说了，这个先修正体的法，知见正或者开悟，或者修完千座之后，
也可以自己
再修，当然也可以直接修，是吧？
他们有办法。
哎，那也可以直接修也好，但是说如果已经是，尤其是对刚灌过顶修持心中心法的学人。这个时候即使学人想要修，也作为老师也应该告诉他有正知正见，
打完千座以后再学习。
哎，最好老师
这个一定要
打完千座，要强调这句话，不是说怪这四个人或者是怪学员，都不是，是老师传慧极金刚法的老师有责任义务，这是他必须应该说的话。
不是不是，
修完心
你说这咋整？搞得太死，他有他完全有自由有权利去修心
嘛，
可以不修完全。
那
我们说归我们说，
对，
我们说是提倡，不是强制。
就是
你打你嘴里一说就成强制。
你规定了，我还给你说一个八卦吧，老师，我给你
说
个好玩的。
那个话要说出去，
那个有一个人，
学生就变了。
有一个人，他就是他修了800座，他修了800座，他说的是，
他们肯定有他们的。
他修了800座，他说的是他那个想修慧极金刚，呀，一看就想修。他说算一算，我打七呢，凑合着能算。他给我算了算，加上打七，他不知道咋算了，就算都我的座数够了。他到我这儿来说，我说的话这个是值满千日，你可别后悔，你都已经做了800座了。他说但是别人打卦没通过，我打卦通过了。我就说那心中心你可以念灸啊，你去念个灸吧。哎，他一念完了灸，他还想修慧极金刚，他就这么说。他回来说，哎呀，我现在念了灸了，我两个可以同时修。我说那行啊，只要他不断心中心也行，那就这样吧。
一个有时候都断了，他能俩同时修，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很难得。他真有这种情况，
那我不管，
有这种情况，修持了心中心法400-500座了，非常好。但是他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或者也很平淡。听说慧极金刚法了，他又去变了，别的去了，去问老师也应该说的，
你这个
千座，
哪个老师？人家四个不会，不会像你说的。
我就是帮忙的，我就是帮忙的。我在心中心这儿的，我当时我已经跟那个曾师兄说了，他我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像老师这样广博，我说了我是生是心中心的人，死是心中心的鬼。但是慧极金刚需要帮忙，因为我没有修过，我不是说自己主动要修的，是这种情况。以后呢有姻缘，我可能闲了我会去，我现在挺忙，我也没有想过，现在趁着这股火劲儿，很多人有别的在弄，我们就帮忙就很好。你不要老是突出的强调我，我有我的强项，我也有我的短项，就是这个情况。如果有的人，哎呀，有的人如果他非要说的让我灌你的这个事儿，我跟曾春红也有说过，非要让我灌你的，我问问曾春红，如果他说了说我可以灌你的，其实我也没有修也没有灌，我就站在那儿，那还是曾春红给他们灌，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最极致最极致的。一般的他要是非要的，我也还会推荐他去曾春红那儿，就是这种情况。
我也是推到曾春红，
对，
他懂。
没事，那如果推他去，直接叫他修心中心，修老人这个慧极金刚。
不是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啊，那是另外
一回
事，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是，我知道，就说，但是也是慧极金刚嘛。
啊，
也属于慧极金刚。
所以我肯定不修这个嘛。
对呀，
我也不传这个，虽然我可以也不传，他们四个就够了。
对呀。你不要老看我，
不要老看我，
我知道。
学习说有什么问题说。
是不是还在直播呢？
是。
线上的人有没有问题啊？
线上的人没有问题。
郭老师，
哎，
刘鑫
啊，谁？
小文。
哎。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真的修不上七中心，修不上去，我真的一拜佛一走路我就
他这个啥，他
什么都不会。
啊，等等等等，不是不是的，没有没有，我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他刚才、
哎、
啊，他还没修心中心的。
不是这个人灌过顶没有？
我你灌顶了吗，刘星？
我灌了顶了，我上不上去了、
啊、
我
在哪
灌
的？找谁灌的顶？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要拜了佛，我才去练六次大明咒，才练能练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哦，
我
知道他的
情况。
他灌了心中心的顶。
我刚才听那个女性当时用猛的吗？我觉得我喜欢那种猛的。
在谁那灌的顶？
等等，刘星啊，你是在哪里灌顶的？
我在重庆冯老师那里。
啊，在重庆冯老师。
我真的修不上去，我现在。由于修不上去，我现在很烦，就反而整得很烦。就是我要么就不修了，心中心。我觉得这样整起的话，就内心当中很反而整得很烦躁。现在是。
你这个你是不是你要问谁呀、啊？你要问谁？你是问老师啊，还是问我呀、啊，还是问别的老师啊？
我问你吗？我问的冯老师的、
啊。
哎呀，
等等，你这样，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烦着你活下来没有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心中心的修法，佛法就是这个意思。你管你烦不烦的，你就在那儿做，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连这个你都做不了，你哪个能做了啊？心中心是最直接、最有力量的，它是根除烦恼的。你要是想根除烦恼，这个东西最有力量。你做下来了，那个烦恼是那个很明显的。不光是你修心中心，你就是修六字明，你就在那儿做，你烦吗？不是，烦着就烦着做，好吧？没有说让你消除掉什么，只是让你持咒而已啊，结印持咒，你烦就烦着做。
不烦，
因为
我们这儿我没说过清净啊，我可没说过清净啊。
但是上不上啊？在心中心。
没，你说的上不上？你别着急，你现在别，你就修六字明，你修六字明，每天，因为我认识你只有几天，我知道你的情况，你修六字明也没有几天，你就每天修六字明一个小时。烦着修，千万别把烦恼给扔啊！不许不烦着修，啊！
我明白了
。啊，就这样。
就烦嘛，
哎，对，烦着修啊，千万不要那个不烦。
实做就是了，不管
他。对，你先这样修，每天一个小时
我听你的啊，哎，我听你的。哎，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还是喝酒那个问题。就是冯老师跟我说的是滴酒不能沾的，我这怎么整嘛？
你喝酒这个别
人家、哎、不信佛的不修心中心法的都能戒了酒，你反而不能戒，这奇怪。
因为我也看到老人的
奇怪不奇怪，这是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大乘佛教的话不能劝别人喝，自己可以喝。这个怎么
可以
喝？别找借口了，拿着当借口满足你的酒瘾了，干脆别喝酒。
他可以喝醉吗？
实际上是这样，世俗上的人都没有学佛，也没
有
修心功法，人家都可以戒了酒。
你不能让他耽误你，别让他耽误你。这个喝酒会坏事啊，喝酒会坏事，别让他耽误你。即便是世间法，世间法上也有不喝酒就能办事的方法，不是一定要喝酒的，
对不对？
啊，对，你想办法，你这个酒的事先搁到那儿，不管你喝不喝酒，你就烦着做心中心，烦着做六字明，你就每天一个小时先这么做啊。
好，明白了，行，好的，
那这样，你这个话不能作为他喝酒的借口。啊，这个，我说了什么？
没有，
当成了喝酒的借口。
他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他那个什么，不是他要喝，是别人非要他喝，他都这么说。他说他很烦，他就说他很烦。
工作原因
也不
很简单呐、啊。他自己还是拿这当借口了，
是
不很简单呢、啊？医生说的，我酒精过敏，能把命要了，
哎，
咋样？你让我死了，这不就完了？
对，
酒精过敏，一过敏命就没了。
先锋配酒精
吗？老师都教你了，你就说，医生说了，你
酒精过敏
一喝就死，
不能干，不敢出现。
主动建议人家喝酒啊，现在喝酒开车也。
好的
，因为他知道招了，他说好的，
开车。
现在劝人家喝酒，人家开车都
不喝酒，我们业务就做不成的，把别人得罪了。
你看他
是
得罪在这里，
你不
得罪
人，你不得罪人，你就要死。
就是这样，宁死也不得罪人啊。
对。
那就
不行，哎呀，业务不做了，不喝，哎，或者是喝一点点就是了，您说。
你看，
不要喝了，
不做了。他的问题在这儿。觉得不喝酒不
可以，哎呀，就这样定了，哎，不在这上面纠结了，
面子
没意义，哎呀，
不见得，我都见过搞推销的人不会喝酒，当然很少这种人， 应该说他的工作性质不喝酒好像是不行的，但是也行，工作业绩不算错，
可以，
不比那一些喝酒的人工作业绩差到哪儿去。
以我看，往往是越喝酒请人吃饭，人家往往越瞧不起你，因为你不是靠真诚啊，或者是你的产品或你的服务，你靠酒来给人家的套路，往往这个单子不容易成，成了也都是小单子，小打小闹。你真要干大事，你是凭你的本事吃饭，而不是拿酒去灌人家，所以这才最有前途的。你之所以烦，就是因为你喝酒才烦的原因，根源在这里。
坚守，因为我本来都不喝酒的，我就是说。
你还是喝，你要真不喝你就没有这么多事儿。别人不喝酒的办的业务，我在西安见的我一个大学同学，那个人其貌不扬，啥都不行，但是一口酒不喝，他办单位的业务，那公司那么大，三分之二以上的业绩，老板可以没有，他不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凭本事吃饭，人品德行，还有就是一个服务承诺，让人家就是不得不信服。你拿酒来套路人家的，人家会看低你三分到七分，根本就不行。
企业家发话了
啊！
行，
老师还没说我，拍的好，
就是说这个。
别人拍
的
不说话，
酒都戒不了，怎么了生死？都骗人的话。
千方百计找个借口喝，
哎，套路玩儿什么的，这种套路让人一看
都是借口，都是
由
喝酒的
借口，太小儿科了。
我那个时候修法是有喝过的，咱老师实话说是有的，也觉得很为难。但是当时老师说的时候，老师没有说别，老师比较委婉，老师说我喝酒过敏。我也老师没有说的这么直接，我心说呀，老师喝酒过敏，老师好那个什么，怎么这么有天才呀？我喝酒不过敏。
要注意言行举止啊！正在
现场，
这一句话行了，这一说都拼命让你酒了，你不如说这我喝酒也过敏，这样
就。我们那时候的话就是那样，就尽量的不喝，能不喝就喝，因为害怕嘛。你这要是断了，麻烦了，这喝酒确实不行。他容易有的时候一喝过去就断了，那不行。
其实我
说的就是
我原来上班的时候，这种酒席的用的特别多。但是一开始呢，我说哎呀，我学佛，我那个现在这个有戒心哈，我确实不能喝。然后人家对就这么说，
那就没事。
然后人家反而更尊重我，但是
我的工作不行，我的工作我说我
的
不行，
越是正规场合越能低调。我就说啥正规场合，我曾经做过鹤壁市的政协委员，市长敬酒，哎，我就说我信佛戒酒，
哎，
立即可以，
人家尊重，
我
人尊重的人不会，
对他都不会，
我们那个
市长也不会勉强你，
我要在厂工作太费劲了，算了，凑合着吧，
我都是生意场，然后把人家是这样看的，第一次你这样说哈，你不喝，你这儿立一个标杆，然后以后你真的是。哪个场合你都不喝酒，
对对对，
是越来越尊重你。直到主动和吃饭的时候人说，哎，他是那个吃素的，他就是素的，他
你就是你一次不喝了，以后你立好了就好办了。
其实上你不光
是
喝酒不喝酒，通过不喝酒这个事，能喝的人不喝，反映出这个人的自律性强，可信度高，与人别人跟你合作呀，容易让人接纳一些。现在真正的谈正事儿的，哪几个跟你喝酒的？你去看看，你看看找哪个领导你去喝酒？你扯哪个
混？
这根本都是排上不了排面的，喝拿酒来套路人家呢。
后来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是不能喝了。原来呢，因为我们那个是就是说的，那就是工作，就是属于是那样的。
回来还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问题。
一个戒酒的问题说这么
多。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老板去，你知道老板在我们那些高层，那真的是必须喝的。然后一说到我就说，连那个素那个肉食都不特意多点素的，然后从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也有的，
从不让我去敬酒，人家都拿着酒。那老板来了，这么大一个集团老板，全是敬。在我们这儿，
我们那儿就不能说这个，不能说，但是你可以说你不喝，你说你不喝，时间长了他也拿你没辙。但是我不能打这个旗号。 我谁要我说打这个学校还麻烦，你干个别头呀，你看你学佛的还这样还那样一堆事儿。
对，单位又不一样。
不必要。
对啊，有别的单位的。
反正我
还
说
你这很
在
乎，
他那就是在野，你这在乎，
都可以啊，各有各的方法。
嗯，
你像现在中央管的严了，你不让你喝，
那就是，那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那太猛了，那喝的太猛了，那就是不喝不行，不喝了你这工作就不行。
其实啊，打皈的时候就有这个进行受不饮酒，如今能持否？问三句，答三句。一般问到这儿的时候，他都跟你说明，如果你是工作需要，你可以不回答，然后再问你可以不回答，你这三问你没答就没受这个戒，喝酒也不犯戒，就这样。他一般他照顾这个，就是照顾这个事儿，他就喝饮酒，因为说五戒里杀盗淫妄酒，前四个那是必须的。第五个可以灵活，
方便一
点，
遮戒，
对着爱喝酒的人呢，可得要注意。
那是
所以就是要给他掐死，就要掐断他。修行就修。
我打皈的时候就
跟自己的毅力恒心来做斗争。
三问三答你都能吃，你这工作你这你能不喝酒？我说我喝酒过敏呐、啊。一过敏都能把命要了，那好了，你天生不能喝酒，天生不能喝酒，这个事当然可以戒了。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对吧？
那
医生说了不能喝。
那过敏，酒精过敏。
老师教我没教那么直，我当时还说亚天的我不过敏，老师为什么病这么好过敏啊？
真的过敏会要命
的，也过敏能要命，他要病不是啥时候都过敏，就这一回过敏就把命要了。
对啊，你说不定哪时候，
不定哪时候过敏，一回就麻烦了。
后边还有呢，不一定啥时候过敏，灵活。
他听了更
准，
不一定啥时候过敏。
那个人还在街上听着，是不是？
我不知道。
确实有这一说，先天性酒精过敏有这种。
有。
过敏是不敢沾的，刚好看不上，确实不好，医生也不好救。
有些人一喝酒，做一口血。
那写什么？
我就是
签着
签做
有，注意事项，简介。
对呀，就这儿啊。
简介最上边。
还有就是喝酒别过呀。我们当兵的时候下边防，每天的连队跟那些牧民必须喝酒。
我们两个是属于差不多同一个体系的。
你要干这份工作，你就必须这样。
对，我们两个是同一个体系的，就
是。
是
我们的那司令嘛，参谋长带头呀，你自己要不然就选另外一个。
可能
没有。
可能没有。
不是先天过敏，
嗯，先天过敏就走人了，别干了。
别担心啊，
有些工作
刚才我还在注意
事项，
有。
说说新中心的吧，还有什么呀？郎师兄啊，你还有什么不稳啊？抓紧时间问，你们这些人护持佛法不容易。嗯，
我说没啥问题，
人家不
听了。没啥问题，信佛是搞你两句，你怎么说？
我也没有啥搞的。
搞一搞嘛，你搞一搞，就拿
你
拿
你。把你刚才那个问题，我感觉挺好的。然后我们先问你刚才问的什么问题，我也没听清楚，什么临济三元三要什么怎么
再
聚
三圣
啥意思？
就是说的是临济说了，就是说的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就开给人开口说法？你开口说法，你必须得一句里头就有三玄，三玄里头就有三要，你得这样你才能开口说法。然后后面临济但是有说过三玄三要，那具体他这个玄和要啊，这个就不好说，因为这是玄妙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不好够了。到底这个玄妙是什么？你能不能破得了这个玄妙？后人就有好多，有的说这三玄三妙是这样，有的说是三玄三要是那样。然后到底有三玄三要，还是有的人还说根本就没有三玄三要。后来那个汾阳祖师就也是临济下的，就写了一首诗来送这个三玄三要。传说就是到了这儿，三玄三要的争议就没有了。
啊，
人也猛。
那你现在有啥问题？
哦，
我没有问题，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因为你最开始问的是开口说法的事儿嘛。
开口说法的事儿，哦，那是人家那个临济会说法，因为我不会讲法，
我也
不会说法。
我也不知道三玄三要，我
老人有讲过大手印里面，老人有
三玄三要的，我不知道。
这个就是临济三玄三要，
三玄九要，每一玄是有三要
啊，每一玄里头含三要。
三玄三要前面必须有个前提，
我
第一句要会，会的根本，
会的根本
才能说。
啊，所以说我说啥意思呢？一是临济 二是郭老师都会根本，会
三
山三药，会讲法，咱不会呀、啊。
谁说的？
咱现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当前网络通俗的语言，臣妾不会呀、啊。
你才会呢，你祖宗八代都会。
哎，
这个、
所以你会你玩吗？说完了。
你是不是看不上老说这个？说根本吗？说根本。
这我们聊天这不挺好？哪有他有根本？还什么根本？挺好。
人挺会的。
啊。
不是看不上他才
这
么说。
不是，
我觉得有问题，大家有
老师会根本，我也不会根本。
你才会呢，你们家祖宗八代会好吗？
你讲究我们家祖宗八代。
看看有什么问题问
啊？啊，阿弥陀佛。所以我记得看古代的那个智者大师还是谁说是如果释迦牟尼佛要在现场的话怎么样拉出去乱棒打死未土啊、什么
啊你那个是云
天下太平
啊你说的是云门云门禅师云门禅师的、
哦、反正是哪一位祖师是吧
对、
我感觉还挺好玩的
这个地方可不是好这个地方可是细致的可是仔细的我们都是学佛的人、说这个话是立天立地的
哎呦哈这家伙哎，还有天有地的、
好吧，你又好玩好吧，你去好玩吧。是我错了啊，我没有
你
好玩。
宿舍有根基，你们家祖宗八代都有根基，不会立天立地。
他们是没事说着玩呢。
啊，
哎呀，
那就没必要说这个。
线上的师兄们没有问题了吗？线上有多少人？现在
线上有
几百人？
有48个人，没多少人。
哦
都
是老修了，都没有
啊，
没公开出去是吧？
公开了，也就是
公开了也没有啥，我们现在也没有啥，无无隐户。
就说老师解答疑嘛。
那关键是周二，大家都上班了。
对，
老师答疑天天都有啊。
答疑要晚上，这是上午。
对，现在正好是1、2、3、4、5，
那就上班。
我们现场的郎师兄，你们这些还有啥没有？
哎呀，不是逼的，他没有就算了。
就完全天做，
对
对
对对对。早修了，都多少年了？
早完全天做。
他没问题，都没问题。
哎，你现在还做吗？还在做吗？
郎师兄，
嗯，
你现在还在做吗？
不做。我偶尔还做。我完全就是偶尔做，因为有的时候为了调一下身体，我就打一下二阴。
像庙里的做。
哈哈哈哈哈！
就庙里的。
我那天就是他们问我那个慧济金刚哈啥意思。我
你误会到这个话
题，没事，说什么都行，
聊天玩嘛。我就百度了一下，才知道慧济金刚是释迦牟尼的心化成的。
对，
左
心房，
左心房化成的，
是吧？
啊，是最有力量的，啊，是用他的心的力量去破除魔邪。
对，
所以这个法有力量。
老师啊。这个我呢，经常有时候给郭红艳老师，甚至给赵丽萍同志也发，因为这赵丽萍也是我们寺庙的一个护法同修，所以我就发了这个我们元音老人上师的开示。上师的开示标题呢，就这个，就是即便开悟了，仍要精进不懈，放逸懈怠的话，还是会悟后迷的。就是大概就是说，像多生力劫的喜气尚未出光，还要气劫才能圆满成果地佛。度生功德圆满才能，如果不时时刻刻的自力鞭策自己，反而放一懈的话，还会无功名。所以稍一懈怠，就不会圆满成就。而精进勤奋是指放一懈怠，良药由此。精进勤奋是成道之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说这就是谈到了这个关照这个话题上来了。哎，因为。尤其是迁坐完毕的同修，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同修啊，或者说我吧，我就说我自己在内，迁坐完成了啊，迁坐完成了，就有的就不坐了，不打坐了。那么坐下观照的呢，确实不够得力， 或者说不够绵密，那这正是老人说的这个有点不够精进，这容易误后迷啊。所以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就说这个问题呢，就说有两个，一迁作完成了还经常走活，关照不够得力不够绵密，是不是应该像我这个类型啊，应该继续打坐，第一。第二，下坐了不够绵密了，那我这个关照，那我就是念咒啊，断呐、啊，乃至啊经常的警觉啊，就是这样子来看的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您经您老人家经常说的，要照顾佛性，照顾自性，或者说就是回到啊回光返照，我就这两个问题，恳请老师。
关照是正行，打坐是中行，还是这么说？你要说是这个。要不要打坐？我就说我不愿意害你，就这么说。
昨天都说了，
他一直在这追着呢。
今天这个是太代表了同修在问这个问题，也算是啊。
你另外就反过来说，我就说我不愿意埋汰你，这都早都说过了，你还继续追问。
嗯，
这个也是带我的一些同修啊，很多心理同修迁坐完成的，很多迁坐完成就是不打坐，这是现状。我说的这也不是一个两个。也包含我。第二呢，就是关照还不够得力。关照是正行，老师也说，关照是正行。
关键是什么是关照，什么是精进，这个弄清楚。
还有二子说的打坐，什么叫打坐？是坐在那里才叫打坐吗？打除妄想坐垫本性，这也真是打坐啊？
好，这里有用。
那么老师就是这个关照是正行，那这个问题
只是老人讲的，
对，
就算我们不理解也先搁着，一定是正确的，只是我们不理解而已，以后我会理解的，随着修行的生命，而不是现在必须拧巴清楚，拧巴不清楚就先搁着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好明白的，很容易被关照是正行，打坐是正行，这有啥难以理解啊？有啥深奥之处啊？除非不同意，如果不是不同意，很容易理解啊。但是有的是这样，不赞同，不愿意同意这个修法，他不好说，是老人说的明明，那我咋能不同意啊？他就说我不懂，一般都是这么说，就把不同意说成我不懂。
我给你念一段，哎呀，心理之家给你念一段，这是出自哪一个啊？出自《心经觉引》。第二，修法打坐的时候，坐上能够心口相应，用心关照，但下坐之后就和普通世俗人一样，随境流浪放野马了，在境界上颠颠倒倒，坐下不关照，这是个大错误。叹号！坐上用功夫，随便你怎么认真，都是住行而不是正行，都是住修而不是正修，正修还是要靠坐下用功。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时间上来看，你一天能修几坐，能修几个钟头，就算能连续坐四个钟头或者多一点六个钟头吧，和一天的时间比起来，所占的比例也太少了，只占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的时间放野马糊涂着相，那怎么能成就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修法就是转换你的心，把你的痴迷之心转成觉悟之心，把妄心转换成佛心。上座的时候不接触外境，没人考验你，这是最方便的时候，而下座是接触外境，是考验你的时候，看你能否不随境转。下座用功才是真正的用功，上座犹如磨刀，这把刀钝了就要磨嘛，下座是用刀，要切切东西，看看这把刀快不快，能否透得过警戒。你如果不用它，你怎么知道这把刀快不快呢？你怎么知道是坐上修法得力不得力呢？只有用了它才发现境界上还透不过什么什么的。还要继续往下念不？
说得非常好，行了，就是又在身上用这刀快不快，是不是啊？结果发现不但不快，刀都整没了，这家伙一直跟着这个草，跟着这柴火跑了。就是说，第一关照的方法我们也知道，老师也讲了三部曲，我们也知关照的方法知道的，但是用的不熟练、不绵密，时常落草，时常着相，时常随境流浪， 又不打坐，又关照又不绵密，那么你说这可怎么办？这种现状现在可以说稀密些人，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千座完成了，是完成了，一不打坐了，二关照不够绵密，不够。
那老人没有这么说，老人这一段说的
是
这样，是
关照是正行没错，打坐是助行，这件事我非常认可，老人说的没错，齐老师说的没错，但是我怎么样能够按照老人和齐老师所说的这样叫关照绵密啊？刚才说精勤用功，上师都说了，以期早点打成一片，做到世事无碍，是吧？法界究竟义，我不单是掌握方法，怎么样能够得力？因为又不当中又什么？这个现在我是正行没掌握好，不绵密，助行又不做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这是我想。
你是要引出必须继续打坐？
那不是。
通过你这理论论述这个特点。
不是，我就想解决一个比，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
方法就是继续打坐，你是想引出这个结果？
嗯，也不是。
然后你说上句，我接下句，继续打坐吧。我这个下句我不会说的。
那老师，那我们就这样子继续了，就是也不打坐。
我还是不会说，讲还是不会说。
老师说，这里种下关照吗？
关照不长得
不
熟练吗？
熟
练
学都做完了，就是做
老师
才学
的。老师说的是迁坐以后是关照。
对呀、
啊，
他现在就
关照是正行打坐。
他现在就说不打坐的时候怎么办？老师就跟你说要关照。
你一口把正行给否定了，还有话说吗？
那
咋不是、啊、关照不得力？这就是把正行否定了。
啥叫不得力？
不得力也得关照，管你得力不得力呢，就是关照。
都要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哎呀！
就喜欢看人家优点，
不是的，
我告诉你啊，在那个
最有智慧，
不是你在娑婆世界这个修法的特点就是火中生莲，它就是这样的，你得迎上去，你就是在火中生莲，你硬着往前弄，你老是打坐打坐打坐的，
打坐干嘛呢？不知道，昨天都说了，
没事，打坐也很好，但是你在打坐了之后，你再强调都得打坐，或者是你说绵密关照这个事儿，就咱
说我们说的跟祖师说的已经是不一样了。我们说的是，并不是不打坐，用这个有用就打，没用不打。这还有一个有用就打，还有这话在呢。总是说的斩钉截铁，迁坐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斩钉截铁的讲，一海江沿路，你看有没有？
但是老师啊，祖师呢，他当时说是不是也有这个？
当时
的
对呀、啊，就通过你这个论述否定了祖师的话，就这样的吧。
总想
否定，没有否定，
没有否定，他不已经否定了？
不是，
而且你现在
你理解有误啊，小江同志，你理解有误啊，小样的。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说话已经有一个有用就打有这一句了。
而且你
并且把什么叫有用解释清楚
了。
什么叫有用？妄想执着、烦恼、痛苦，通过打坐能减弱吗？不管用了，应该是不管用了。因为什么呢？最管用的是三五百座，到千座接近千座的时候就已经不管用了，就是打也不打，影响不大，那还打它干啥？这就是打坐也没用，就这个意思吗？打坐要打坐，说为什么我们还留个口？有的人还有用，这就是人不一样。尽管不是太多，但是还有用。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打坐，他的妄想执着会加深，那么他就继续打。这样还留这一句话呢？祖师说这个口都没留，前途又不要打了，再打也没有，就这么说的。要不然你翻开本儿。
祖师还说过别的，
说过这话。祖师说
的。还说过别的，对吧？
啊，你说。
不是，你应该看到，祖师应该说的除了这种，还说过别的。
当我理解的，从二祖呢，
不要这句话了，上师。不要说。
对
呀、啊。这句话都不要了。
就是原来老师说。对呀、啊，是有这个，原来老师是有这个话，就说迁坐以后。不要，既要应该不要继续打坐了。这句话应该去掉删除。老人有这句话，
果断的说。
哎，我们
要
是想，是你，
这和你，
哎呀，
这和你
啊，不是，这和我，你不，这个我也没有那么高的帽子啊。我想说啥意思，就是说，哎，老师刚才说了，已经留这个口子。每个人，如果你有这个需要，你也可以打坐；要没有这个需要，你能对镜不迷惑。你能够关照，说是而且不断的练习，是吧？勤着长长的，是吧？这个时常的觉照的话， 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应该问自己嘛，我是这么样想。
你是带大家问？
我也算是带大家问，也是问的，我也是说的是一个我自己的心里话。因为以后再有学人问这样的问题或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
你跟
他们，
那你愿意这样说就这样说，新中心法改了，不提迁都的事了，打一辈子吧。
没有这样，没有这样，
不就这意思吗？
没有，干脆
直说算了。
不是这个。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打了3000座，那你觉得你比别人打1000座，你坐下的功夫比他们高很多吗？关照美丽很多吗？
有一点。就是一般情况不会问别人这样的问题。
我问的都是师兄，就讲的是法子，怎么不能问呢？
我觉得从我对徐博士的了解来说的话，他并不是一定要做，他的那种生活环境就是他就是在做，他做了他少惹是非，他也懒得弄别的，他也不做了。
是非啥意思？
就是这样的，他就不搭理别人，他就在那儿做。
没有。
对于他的来说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绵密关照，他现在害怕。他觉得就是绵密关照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是绵密关照？就是这个东西，他老觉得自己关照出问题，老觉得自己不绵密关照。
是的，
他的关照一定要配两个词儿，就是绵密。他的关照每一次他从来没有说去掉那个绵密和事实。
你学过修行就是了生死的，上师一再的说要绵密关照，这才能达成一切。这上师
他那个关照从来都要加两个词儿。
不，这上师所说呀，这里头
啥？
这不是我说。
绵密关照有这次带你，有点太频繁了。
对对，什么叫绵密啊？这是在。
的只要是明白的，只要是见性，就是最
用
功的，也气短人天就受不了啊！
多气短人天，那还最好，顶多气短人天，那最好
最好
早点成就，是不是啊？积身成就啊，是不是啊？我们上师也说了，如果今生好好努力，有
可
能达到八地呢。
可以八地，今天可以达到八地，
是不是啊？
对，没错。
那多好啊！与那个释迦牟尼佛就因为勇猛精进，提前起解脱。
那个勇猛不是有限。
另外，要是再加上个说法，才能彻底体验。
是，
又是要想今生达到八地，必须继续打坐。
是啊，也不是这个，
啊、不
是
这
个
意
思，
啊、
不是。
是
啊，没有，我恰恰相反。如果是能靠打坐的，我就不问这个问题了，我就一直打坐了。我还问什么关照啊？这那什么正行歪行的，啥行我都不管了，就干着打坐，一头闷的干，不是这样。我既然问这个问题，我就要关注如何绵密，或者说
他都问的不是关照，他问的就是绵密。我跟你说了，
可以啊，绵密。
我告诉你，你真的绵密只有一种。要是说的最难听、最卧槽的话，你真的绵密只有一种，那就是你本来是佛，就这个事儿最绵密。
别老妄想，
我是本来是佛，可是我本来其实
你不怎么样，你多少都不绵密，你去追吧你，哪你这就是没有见性，
不是佛是对着
你见性，你就不会被绵密所害了。
本来是佛，还下面还一句呢，本来圆满。
还要时时刻刻，
本来圆满，
绵密，
那为啥还走佛呢？
啊，
这样本来是佛，
听老师说，听老师说，老师说啥？
我跟对他说的话，他说话了，他都没听见。我说绵密不是对你说的，是对我们说的，你不需要绵密。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扔了算了。老师昨天就说扔了算了。
老师让你的
身份
太
快了，
因为你太强调绵密，从昨天开始就绵密。
我们这边老师
说
你不需要绵密，
对，别人都需要，就是我需要。
是啊，记住了。
他是那我听见为什么不绵密
了？因为他被绵密害了，就让你把绵密踩烂了，被绵密。
我以后就不绵密了。这话也不对，这话不对。我知道，我明白老师的意思，这个不是说不绵密的意思，恰恰相反。
你明白老师的意思，你再说说，再说说，你明白老师意思，你再阐述。万一你说的跟老师的意思不一样的话，
后面有没有问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万一跟老师的不一样，老师可以再补充嘛，对不对？
绵密啥呀？关照啥呀？
愣了。
啊，包含你这句话有没有问号啊？你是有问号还是没问号呀？
那问题
是，
哎，算了，不说了，我得见。
没关系，可以说，可以。
不说了，过师说了，打气再跟他说。
对，不打气不说话。
我提醒他。
打气是助行。
打气。
关照是真行。
我说不过你这一直在说，我都说了好多次了，那你现在的这个，你一会儿又有事了呀？是你这边有事啊？你要
是
没有事就行。
我实话实说。
你要是有事了，你怎么办呢？
我实话实说，你是一直没事，那我随喜赞叹。但从我自己的。我扪心自问来说，我的正行做得不够好。现场直播我当着大家面说，可能各位都好，那赞叹随喜。但我的正行不够好，第一，第二，
谁说
我时常是这个可以说习气侵扰， 我能发现我也是不断的在，或者我用过自己就是是习气不可得，哪来习气拿不来，这个我
不是
认识到了这个方法。
他说的不是不可得
啊，
他说是具体习气是什么习气。
哦对
啊，
我说的是这个，你什么习气啊这么让你苦恼。
着相就是见好吃的，哎，动心了；谁说我好听的话，哎呀，高兴啊。或者见一朵花，好看的。
石头木头吗？
啊，
不是昨天都说了，你要做石头木头吗？
你意思不能高兴？
不知道好坏吗？
着了，跟着跑了呀。
啥叫跟着跑？
要我说呀，
不
是，就
是啊，
要我说，就是你太过于着急了，因为我们
那当然
要坐下正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踩刹车的过程。发现放电了，不断的踩刹车，放下，是不断的踩刹车的过程。你不能一步到位就绵密关照，就打成一片了。你是在日积月累的这个功夫的积累下，有一天走到了。
还是听老师的吧，他已经好长时间了，咱修了好长时间了。
不是这
个，
打了三天坐。我知道打三天坐，但是
我
们
有车，
他说你说的不是回事
吗？
别看
我，
我
想拿根绳拽住。明白，
你现在还有疑惑没有？就简单来说，
太着急了。
嗯，
好，我们见老师一趟不容易，着急就着急。你还有什么？以后我们也可能不一定，哪有这样的机会？以后我们也不会这样的，也可能。
这谁说的？那可不行。
没事过来骚扰老师
啊，就是会经常来骚扰老师，哎，打扰老师，这叫讨教嘛啊。最大的疑惑现在就是不知道疑惑问题是啥，想不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就是刚才说的老师说的你可以扔掉这个绵密关照这个事儿，你怎么想的？
那就没事了，还有什么还想什么呀？想再想不又有事了吗？
万一你扔不掉呢？我来
万一没掉，老师刚才说了已经扔了嘛，扔了就一个万一，再扔呗。
好吧，
这已经说得很好了，我明白这个意思的，扔了这是最简洁的。
昨天也
是，现在老师说的意思连关照和绵密都不要了，都扔了。我个人理解，我个人理解的。那既然这么样都扔了的话，那你这话都扔了，你就问那么多，我都扔。你来一万个，我扔一万零一个。
我在你后头捡。
小样半天扔掉。
没事，你扔吧，我就捡。
哎，对，你可以捡，那是你的事儿啊。
那又忘了，
啊。
那你就是你原来的那些问题，你这样还能不能验，还能不能解决啊？就这样。
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关照不绵密啊，看着好吃的又想啊，看着花又那个了，这怎么办、
啊？没关系，没关系，那就这些东西，哎，都不理他的也就得了，不理他说的话，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连扔我都懒得说了，啊，盯着抱着个扔干嘛？就没事儿了，就得了，去吧，算了，啊，不上他那个当。
可算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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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不容易啊！这哪是向老师讨教听问题啊？我感觉这跟战斗一样，上甘岭战斗一样。
没有什么，没事。
啊，太不容易。
开口之语必是心动。
那我一直在动的吗？
对呀、啊，那你怪谁？那你怪谁？
幸好你就是，幸好啊，是的。关键是你们一直提问题。
嗯，对，是我动，没事，是我错了，你不动就好。
哎，一时之间大家都不动了。
哦，全都刹住车了吗？
一时之间大家都不动了。
都柔柔了。老师，你说这个是我冒出来这么一个妄念啊，两个问题就是，哎，这是就是说以后，因为禅宗我看这么多少代之后就出现了法卷传法，哎，以前刚开始它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有这个。那你说我们心密，
那我心里没有法卷，没人写法卷，
嗯，
法卷要是写法卷，大概我们这个法卷不像禅宗那么多那么内容。那就普贤菩萨、大义祖师、王相禄上师、圆圆老人，再往下一代，这才几行啊？这没几行字儿。那个禅宗那都几十代了，四十多代了，他那是最多。我们没人写法卷，所以谈不上法卷传法。 哎，那个写法卷是签名的呀，那就是一代祖师一代祖师签签名，
因为
下一代
要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说到的，有的人说要亲近传承，或者说你要有传承的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的，亲近传承，我们已经不用立法卷，也是有一个这样已经，老师的开始、祖师的开始都已经。
老人明确的说不立传承，也就是根本就不要考虑法卷的事，明确的说不立。树立是树立下一代，是老人树立的，老人不立，那就是也就是那下一代还有吗？法还能弘吗？下人补了一句：“有道自弘。”成了，成了，这个字就是个人考虑了。我本人这样考虑的，我没有道，谈不上。又是这个，又是说这个又不立传人，这个说完了，然后呢又没有道，又谈不上弘，那就这样，我根本就没有说过法。也就是要是谁要问，
这就是说法，
谁要是问我要不理他的话也过分，要不然的话过分是做出来不理传人，我这没道，你不要问我了，这太过头了，知道多少说多少，说错了也敢说，供你参考，不见得对，就是这样说，这样还不算过头，要不然问也不回答了，就这就有点过头。如果没有人问我，根本我什么都没说过，说过啥也没说过。所以有的人什么说法，说我说法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说过法，只是你问我啥，我知道多少说多少，我不瞒你，不能保证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就是任你选择吧。
要是他说他没问过，老师说他也没答过，
这一套我
是另外
一套，这不是这一套，我都没觉得是这一套，就是这么想的。
就你多嘴，多事儿。
那我们现在不是正在说吗？
所以我每天上网，每天上都是答疑，绝对不是说法，从来没有说过法，都是答疑。答疑我就不是头，他们哪一群人都有他自己的头，我始终都是客人。他要是不叫我就不去了，就这位叫我就过去，不叫就不去了，所以始终他们是主人。
那我们就是学习经典，我们这边的老师下的就是学习经典，也是大家要求的呀，大家要求就在一块儿学习学习。
那我们就讨论经典，
啊、
没有关系，
大家没有要求也没有，都是大家要求。
说到经典，我就说老师先说看经典，那我们讨论啥？经典看不懂可以讨论。
对对对。
连经节里都说都看不懂，那是就可以讨论了。要是看经节就能看明白了，那都是经义知道了，我们还讨论吗？
有的时候有一些经节写的，如果太繁琐了，有的时候可能学习的时候会稍微的删一删，但是还是以经节为主。你就像《维摩诘经》，那本来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我们看的经节也是鸠摩罗什写的，这两个加到一块就最好，它也准确。因为有一些他翻译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他没有说尽啊什么的，但是他如果太多了，我们可能会删一点。
你说这个我想想啊，你印那个无门关，
那无门关我们还有一个好玩的那个印心小册给老师看看，到时候给老师拿点，我们印了一个好玩的印心小册。
那个无门关谁解的最好，能不能讲？
无门关啊，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说的比较那个啥的话，就是无门关这个东西以前推的不多，它只是比较简单，所以大家并没有解无门关，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无门关里面，凡是有老人讲的相关公案的，我们都加进去了。这两个是配合到一块儿，你比如说野狐禅那个老人讲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加进去，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就留点悬吧，不是啥东西都要给他解，而且一解也把它固定死了。解到没有解，
你要学他肯定要有问题啊，有问题
可以，有问题要问题那你解啊。
那有的知道，有的知道，
有人老师不解。
无门关这个东西是我们提倡的，古人比较火的实际上是那个啥，是碧岩录是火，
是
无门关不一定是最火的，碧岩录那时候太火了，那就是互相的争相传看，无门关它主要是简单。
没有，我没见过那个，那可能他内部留的
啊，就是无门关解释的那一本啊，对，你说的这印心小册这一本，这个是我们自己印着玩的，就是是这顶上是
那
个啥，
谁李仁一是不是在讲这个？
啊，那有可能的，那有可能。
我记得李仁一好像
讲过了无门，
没有，好像是在讲
他讲五灯，
无门关它的那个禅宗啊，它的来源啊比较简单，它比较简单，而且它的平唱也简单。我这儿有一些我自己印着玩的，自己出钱印着玩的。你们要多少？
我要一本。
可以，那个顶上主要是那些画啊，师兄们吃饱了没事干，那顶上的画都是师兄们自己画的。
嗯，这
边
你要多少？优惠了点也行。
十本，
双
倍。
可以，我别要
十本。那我就寄到那个谁，那个小严尹师兄这儿，我就寄到他那儿，那个魏老师。
嗯，行。就现在这儿没有。
这儿没有，我没想过要带，我们空手过来就带了一些问题来骚扰老师的，别的没有。无门关的语言就比较简单，他那个没有碧岩路的语言那么就是那么就是说来源说因缘说的那么详细，他没有那么详，就是这个禅师是什么情况，他跟谁开悟的，他后来碰到了谁，有了这一段公案因缘呀。关于这一段的无门关没有这么多，无门关就强调几个重点，稍微落了一下笔墨。他那个送也是无门本人，就是无门关的那个作者本人送的，他不像雪窦禅师的那个宋，那里头的典故很多，你不查就完了。到宋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宋朝就是典故多啊，那里头好多的那词儿，你一看啥意思啊？它是有典故的，得查查才知道。
无门关是什么关？无缝塔是什么塔？
你说的是无门关，你说的是没有缝的一个塔。其实无门关本身不是这个意思，是无这儿，是无这个东西，这是一关。无门关是这个意思，那作者说这么写的。
无门是个人名啊！
你以为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恰好是一关，嗯，是这个意思。无门关它在当，它那个作者本身写的是这个。
哎，关就关了，
是
我这东西扔了吧。
好吧。
啊，你什么无什么有什么关，都是老郭家生产人才，祖宗八代都有关。
就是个人名。
啊。
就这里无门就是个人名。
啊，是个人名是吧？
无门约，
因为我实话实说，我到现在我还没有专门去看这些资料。
给老师看看，嘚瑟，老师看一下这个。
他们印了这个，
对，
就拿着一本吗？
啊，对，给老师看一眼，嘚瑟。我们印的那个啥，这顶上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几个公案，后面印的是祖师的开示。这顶上的画是师兄们画的，这师兄们。
我以为你们印的是你们新密的禅语。
啊，没有，新密没有禅语，就是以前的释迦牟尼佛的。
我以为他新密自家的。
后面呢有那个啥，后面呢有一些祖师的那些记子啊，元印老人的记子，大印祖师的记子，是印着自己玩的。
明白了。
这个咱们这边。
这是我
还有
在这里，这不是我的书，不是我的书。啊，
你
们
要这个，我好有，我也忘了我有几本。
啊，这是从郭老师那边拿。
对，那个我算好了，这个就特别。
啊，
没有
啊，这个简单好玩儿啊，对。我们去共修啊，有的时候他们翻一翻。
那个好像，这。
他喜欢这个设计啊，
可以，没问题。我们不是说了吗？师兄们吃饱了撑的，自己画着玩的。
都这么仗义，没收了我。
拿来的。
哦，对，是，同学。
对，没收了。
我路上的。
我
不在。
啊，对，我是从郭老师那，你递给郭老师。
我在路上。
没收了。
啊，没收来。
深圳的，
你还罚款呢？你还没收了？
你看他，可以看画稿。
还有别的，后面没有。那禅宗公案都让他们给画了。
印的很精的，
谁画的？
谁画的？反正是新中心的师兄。
哦，这当年的
有人爱干这个事儿。
他本身呢就是搞画画的，他这个画家也有意思。他第一次见我，他给我画了一幅画，他根据那幅画来问我问题，他就是这种。他画是他的语言，他可能习惯了。问的问题是说八十的，画了一幅画儿。
画家本来就是他的表现，他
的
表达
跟
感情。
好，老师又冒出一个问题了。那天在群里头，500人的群里头，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说阿勒耶识，
阿勒耶识
第八识，阿勒耶识是不是永远不灭的？
你怎么说？
阿勒耶识是持有吗？阿勒耶识不是。
阿勒耶识 是幻化不实，或者说我认为这个上师里头是，哎呀，刚我就说上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就是祖师有开示在心经觉引里边，哎，对第八识有什么见分相的
他这个问题是是不是不灭，说的这个
对，
就是直接说，
直接说，
直接说，是灭还是不灭？
不灭，
不是这样，转世成智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那个转世成智以后，阿赖耶是算灭算不灭？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会儿呢，就这话题都没有，那就如果转世成智了，阿赖耶识都没有，立不住。
那就算灭了。那这个就是能灭。要说转世成智，既然转世成智了，那它就是不灭，那就算不灭。所以问灭与不灭没有意义。
哦，这杨老师这回答
还
是立了。
师傅，我问一下，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我理解就是佛性一念无明。就是阿赖耶识。
那再说简单点，更容易理解。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平常世俗上所说的灵魂。
灵魂哦。
灵魂不是人死了以后他就离开身体了？
对。
那要是小娃娃落地了，灵魂不就有？他没有灵魂他活不了啊。这不就叫还是灵魂做主，灵魂操纵你这个身体，他是主人是吧？啊，去后来先做主公。灵魂是不是去无来现做主宗？
对。
好，你再看八十归集颂，颂第八师阿赖耶识有没有这一句去后来现做主宗？
有。
那有，那不正好说的就是什么？
灵魂不灭，他从这个叫下来。
就是个灵魂是世俗的称呼，就像小名就是啊。啊，这个阿赖耶识是官称，官方的语言，其实阿赖耶识就是灵魂，就是世俗上所说的灵魂。
那儿灵魂就是不灭的。世俗来讲，
我们就说转世成智算不算灭？就还是这个话。你要说转世成智也算不灭，那个就不灭。你说转世成智，那个是没有了就算灭，那就是灭。所以说灭说不灭有意义吗？
哎呀，我问题不在焦点，不在那里哈，在智慧。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啊，对，那角度都没有了，这
究竟不就是转世成智吗？
嗯，
把阿赖耶识转成智慧。
那老师可以这样说吗？阿赖耶识实际上是认个东西迷了的佛性，或者说找错方向了。
那不是佛性加无明吗？
对，佛性加无明。
佛性加无明不就是灵魂吗？
不是，所以说就是迷了，说白了就不认这个东西了，就是那就无明了啊，就见灵魂。啊，对对。
还有一个，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第八识的又分见分和相分，那个灵魂不是属于见分吗？
你说的就是灵魂分见分和相分。你说第八识分见分和相分，跟说灵魂分见分和相分有什么区别啊？
灵魂是分见分，
不就是第八识吗？灵魂不就是第八识吗？哪是这才说
是灵魂是
轮回界，在世间法里看分两分。见分相分，
对对对对，
要是把修行解脱加里头了，
真是
四分
正
分，自正分正自正分这样分的，
对对对，
所谓自正分就是佛性，正自正分就是见性，
嗯，对，
那要这样分的话，如果第八识的一名就是灵魂，
灵魂就是第八识啊，是一个东西俩名，一个是世俗的小名，一个是佛法里的官称，也就是你的身份证上是阿赖耶识。妈妈妈妈叫小名的时候叫你灵魂，就这样。
或者说，这个见分相分，这还在教下这么说了，乃至这个正四正分，只有到最后的正四正分这个时候，这才什么阿赖耶识呀，什么这个那个都没有了，这些东西。
阿赖耶识里面有自正分和正自正分，也就是你就是阿赖耶识，你也是有可能转世成智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由凡转圣的过程，你即便是第八阿赖耶识，你还是有可能由凡转圣的，你只要你发愿，你愿意解脱。
相也是自信。
就是说从凡夫的角度，你说相分跟见分，你要是从修行的角度，你就可以说自
信和正
分。
相分见分不好懂，换一个词儿，心悟好懂不好懂。
嗯，对对。
或者
那老师那个
现在的词儿，
但是灵魂它属于心啊，
精神世界、物质世界。
对，就是所以说灵魂它属不属于精神世界呀、啊？
正是精神世界。
对呀、
啊。也算物质呢？
哪能算物质啊？ 物质是说的日夜星辰山河大地，
老师我的意思
乃至于花鸟鱼虫，这个存在它是没有灵魂的这些东西，它是、
对呀、那要是这样的话，第八识它不是包括这个物质世界吗？
当然是了，若人失的心，大地无寸土。
所以第八
识，这个心就是指的第八识。你要真正了解第八识，大地无寸土，哪有大地啊？它是见分，它是相分呐、
对对对对对。
它是心呐、它哪是哪？就像外头那个树，那是树，那是心呐、
所以我的老师师傅，我的意思
是，那个心就是第八识嘛？那第八识的相分呐、哪还会有树？会有大地无寸土？哪还有一寸土地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这个呀、
所以说，
实际上啊，这就是跟人民世俗的习惯性的看法，那就是产生了就是那就是不对的，就是习惯性，因为习惯性的看法是什么呢？说到心和物，它是这样：假如我没有心，这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跟你有心没心没有关系。你有心，它存在，你能感受到它存在；你没有心，你感受不到它存在，影响不了它存在，它是客观存在的，跟你有心没心没关系。这个就叫心外虚法。这就是法在你心外，
所以科学算外，
这叫心外取法，典型的外道见。佛法是心外无法，假如没有心，根本就不存在客观的世界，根本就没有这个存在。你所看到的所谓客观存在，那是你心的相分，那是你的心，那并没有客观存在世界存在，这是佛法的见解，叫心外无法。要认为管你有没有心呢，世界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心外取法。这就是外道见，客外。这就是所谓《楞严经》讲的自然外道。
师傅，我提一个问题，就是刚
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自然外道就这样认为的。
师傅，那我提一个，就是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我在想，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和灵魂是不是完全重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赖耶识它有见
分，
有
相
分，
灵魂有相分，有见分。
灵魂是完全精神的，它没有物啊。
那阿赖耶识不是完全精神的吗？你要这么说，阿赖耶识为什么不完全呢？你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哪有完全？完全心没有，心物两类都离心无法，离心没有客观的物。你以为离心还有客观的物？离心没有客观的物，心外无法。所谓心和物，这两边呢，由于都用了心这个词，混淆了。你就是说，见分才算心。相分不算心，实际相分也在心里，咋能不算心呢、你说这个心里没物，就是相分不算心。
我感觉这灵魂好像是
世俗的灵魂。
你说的灵魂是见分，而不是整个灵魂。
就是老师说世俗的
不包含物的，
跟真正的灵魂它的意思不一样。
正是这个灵魂啊，正是这个灵魂。
就是世俗的
灵
魂、
人死了，
灵
魂走了，正是这个呀、正是这个灵魂呢、这个灵魂有见分没相分呢、离开这一个没有客观世界存在。现在呢，我们为啥有你这个疑虑啊？就是人死了，离开这个灵魂，这个世界还客观的存在，你这么认为的？其实没有，根本就不存在客观的世界，那是个假象。这就叫心外无法。要是认为它是客观存在，就叫心外取法。
对，就开始说。
所以说灵魂它实际上是它不存在来去，是它以为它在来去，它离体了或者它没离体。
可以这么说，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客观世界，包括你的肉体，都不是真实的，都是个形象，假的，根本就不真实。
但是一般人
他就认为客观的
存在，他就以为灵魂走了，他
的
身体，
所以这就叫心外取法，所以不解脱嘛，所以他认识的不是真理，就这个道理。不是真理的意思是他不真，他这个认识不属于真实，真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是这样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师傅，那个灵魂和那个中阴身，他俩我再想想，灵魂和中阴身
怎么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像
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我想
中阴身，
这个
你一共考虑中阴身，你没考虑中阴井吗？
中阴井
是啊，那个中阴井是什么呀？
寂静尊、愤怒尊，
所以说
光明。
你总是认为心在物内，总这么认为
的。对，
实际佛法是物在心，这那就是个相分， 颠倒见。
老师，你的意思是中阴身？老师的意思是，说到中阴身就不能离开中阴镜。
嗯，
相分分的细了，就有十一个色法。
中阴镜是色法，中阴身是色法。
这
样回到这个问题
了，说这个灵，就不是说灵魂，还是也有什么微细色，就好像还是这个灵魂，好像还是不是完全重叠，要完全重叠了。
什么叫完全重叠？怎么又重叠？
他说灵魂跟佛性是法。
他说灵魂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说的是看到老师开始里面说，有的灵魂它具有微细的色。他就觉得这个灵魂应该是指的是那个心跟色法相对应的那个心法。那就这么说，一个狭义的灵魂，一个广义的灵魂。你说的那个灵魂是一般的人误解的那个灵魂。他误解的是单独离开了什么的，脱离了物质世界的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的那一种东西。实际上老师说的在什么时候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他都不能脱离。
就是因为
即便是你中阴，他也是中阴身配中阴镜。
相应的这个相。
哎，老师。好像老人提过有三魂七魄
是吧？
当然
有说过
具体说的是
妄念，
好像听过。
我怎么理解啊？我就是这样理解，人是这样说，三分善七分恶，人是个善恶集合体，善只有三分，恶有七分，
有那么多吗？不是善恶加法，有的善多吗？
这不就是七魄？要是五魂五魄就是
正尊正道，
三分七魄嘛。魂是光明的，魄就是黑暗的。
李春阳，李春阳都是
都是魂没挂。
对呀、啊，纯阳了吗？
我不懂啊。
是
他说是纯阳。
他是修，他是他有他的修行。他应该就是阳明心学，他不是
上
师后，就是外道的一
种。
他不是静坐的。
对对对。
不过他的悟道过程跟禅宗有点相似，也就这样啊。看着像禅宗那个禅宗的
态度
是
相似，
就是经历了一番挫折，猛然回头了，就是这样的。给他一顿激发，然后他
所以他建立了阳明心学。要假如学佛的明白了以后，就是佛的地步，他不是佛的地步，他创建了自己的学脉，阳明心学。
他就理解到
那都是妄
创的。
有一句话，
阳明心学就是外道，
有
一种外道，
法生增减心
生。外道是善良，
静音心
生。要是邪恶的就不叫外道了，叫邪魔，邪魔外道。
那个心就
那就是
跟
他也是
不是
大
心，不是真心。
他不要搞那个
心，你不认识真心。
要不然吃完了饭再接着说。
好，熟了没有？
饭都好久
了，
饭熟好久，
饭熟一锅。
饭菜一凉，
饿死人不臭，饿死人不臭。
好，
没收了啊，没收。